人来风7:03，我是李明柔，每个星期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人来风3小时。嗯，贝莎跟搜索现在很努力的在做手工业、啊，他们现在在为那个，我们现在突然直播室变成梅子分装厂，因为我们是是上个礼拜吗？还是星期一？上礼拜收到我们蜂友寄来的一大罐他亲自手腌的梅子，亲手腌的梅子。那么，所以现在呢，终于昨天我把家里很多的玻璃罐带来了。那么今天搜索带来家里的，的汤匙与调羹吗？所以现在在努力的那个分装当中。OK， 所以那个，哇、wow, 我们一些这个，应该说我们一些人来疯的好朋友有福了。
上礼拜拿凤梨，这礼拜拿梅子。
上礼拜是凤梨，这礼拜是梅子。对啊，对啊。那个，不过昨天卡奴可能可以留一罐给他下礼拜，对不对 ？OK。那个，我终于过了第65关了。嗯，所以今天下午我已经跟一些人开始去要票了，但是好像没有人理我，比如说盲从啊、查这些人都没有人理我。OK， 好，如果你可以给我火车票的话，你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打一下你的名字。嗯。那个，哇、wow, 你知道今天发现我们农委会举办了一个创意便当比赛，然后有一些便当好可爱哦，因为呢这个为了要引起小朋友的食欲，多吃台湾在地生产的米饭，农委会农粮署在网络上举办创意便当上传比赛哦，两个月内共有194个创意便当上传，最后呢这个有五个便当脱颖而出，然后还有爸爸的爱心便当，那个所以他们都会剪一些小猫小熊的造型，我觉得有一个最有创意的是熊熊咖喱便当，诶搜索应该想办法把这个熊咖喱便当的照片找到然后 po 上来，因为它就是一只熊躺在一碗咖喱里面，对，就好像熊在泡澡，真的、啊、熊熊咖喱便当，这个是弥勒熊之便当，哎，大学加油便当，便当大学加油便当，务必考上大学，お願いします，是不是 ？OK。那个，哇，已经有人在我 Facebook 上面跟我说，选我，我可以给你火车票，感谢。好，对，把你的名字打上去。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我发给他们，他们发还给我，就我却没有收到，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OK， 所以我今天又去骑了一个小时的脚踏车。南孔腔9号，在你不在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 我已经学会了自行车，你知道吗？这是不是天外奇迹？对，而且我今天我从差不多科学园区那边一路骑到圆山段，我骑到圆山的底下，但是然后有一个坡好斜，我就不敢骑下去了，我就又往回绕了。OK， 相信下个月我已经可以骑到淡水了。啊？
脚很酸，
还好哎、
欸，
对，但是我感觉臀部有紧实，对，应该有很强的拉提的作用。OK， 今天中华民国，哎、欸，糟糕，我按错了，我有点按错了，我要按到专业小助手，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哦，对，刚刚爸爸爱的便当，我们这边还有一本。日本显然是人气部落格主 Moons 月光食堂，妈妈爱便当，有50道春夏秋冬的超美味便当。嗯，好可爱啊！大家就是要做一些那种动物造型的便当，小孩才会有食欲吗 ？OK， 诶，今天的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今天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海两光，连绵数日的秋风残雨才不过隔夜就退散的一干二净，暖阳虽遭厚厚的云层包在其中，但偶尔从零零星星的缝里洒将下来，泼得我一脸碎金，暖烘烘的，舒服极了。南京三名 Aaron 天气报告，今天天气就跟我心情一样糟，雷电仿佛就像是我额上的青筋，三不五时就浮现在黑尘的云端。听完文倩姐分析美国对于台非两国争端的态度，我深刻感受到拴在台湾脖子上的那根绳子，会咬绒的狗是不会先给期限的。放诸国际局势，说到底我们台湾毕竟只是人家养的狗，而且还是那只不得宠的天助自助者，台湾人要争气啊，只能够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取消一切菲律宾旅游，然后可能就是取消非籍外劳的申请，但是你知道取消非籍外劳的申请也是害了许多台湾本国的企业与家庭。小华华之土城大汉溪沿岸气象报告，进入梅雨季之后天气变得很闷，今天也是如此，阴天，温度高，没有风，温度最高也有突破30度，感觉处在一个大温室中。之前有说过此季节为白蚁出没的季节，白蚁不只会吃木头，还会吃纸跟其他物品，某年家里遭白蚁侵入，吃掉不少珍贵回忆，所以大家看到家里的墙角或是天花板有奇怪的土壤时要特别注意哦。洛克马，今天台南天气有时出大太阳，有时阴天，温度30多度，真是标准的春天后母面。这要用台语讲了哈。庭宇新竹，今天就是夏天了，在公园散步的庭宇发现好多蝴蝶哦，粉紫色蝴蝶在小雏菊花园飞舞，偶尔与花儿们来一个法国式接吻，旋转一圈又飞到别朵花上，非常花心啊。公园还有芦苇草，像隐形的狐狸露出了狐狸尾巴，非常有趣。晴天公园中很多健身的人，大家看来都很悠闲，非常幸福。恭喜柔姐学会骑脚踏车，今年夏天除了游泳又多了更多美丽的风景。Kenny 高雄西子湾气象报告，早晨的微风在湛蓝的天空里缓缓的吹来，如身在充满芬多精的森林中，感觉特别舒畅。气温约有27度，进入办公室后气温上升2度，来到29度了。为了救地球兼爱台湾，暂时未开冷气。快中午时气温已有31度，为了身体健康，大家选择窝在舒服的办公室内，尽情的大鱼大肉。下午虽然天气依旧炎热，但许久不见的猕猴终于现身在树林里，现在正在猴视眈眈看着过往学生们手上的食物。下班了，气温终究只象征性降下1到2度，还是有29度。现在离怎么马总统下令的72小时只剩下不到6小时了，怎么办呢？大家一起为台湾加油哦。 屏东市热热热热到睡不着，半夜爬起来看冷笑话，大家多保护这个地球啊，虽然很热，冷气还是少吹点吧。想看熊猫游泳就到游泳池吧，在屏东要晒黑很简单，要晒得均匀不容易，脱光光都变成熊猫人 and smell like chlorine， 哈哈。OK，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那个有人 po 了一张，有人 po 了一个说，对，脸书有说，风友说，听说林柔的父亲当过自由车协会的理事长，但林柔却不会骑单骑车，是真的吗？林柔从昨天开始就已经会骑车了，但是另外呢，这个你 po 的这张相片呢，上面他与自由车协会的人合照，是不是？我没有看很清楚。那是我的祖父李玉玺，李玉玺是我的祖父。OK。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李玉玺是我的祖父，然后李昌义是我的父亲。那李玉玺担任过体育协会的理事长。我看他上面那个字我看不到。哦 ，OK， 那是上面说他担任过自由车协会理事长，也可能担任过自由车协会理事长，是我不太那个字有点小，看不太清楚，也没办法放大。中华民国自由车代表参加日本是由是体协理事长啊，自由 OK 看不清楚，也他可能担任过自由车理事长，我不太记得 OK， 但他是我的祖父。以上就是今天今天的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那么贝莎他们在后面做梅子分装工厂，
没有汤
啊？
你看这就是梅子
哦，没有汤了，那怎么办？
不知道，
只剩梅子。那你些其他汤会不会给太多了？不会，
没有汤都不多
哦，汤都不多，但是现在罐子不够多了。
对，我们才装了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的梅子。
哦天哪，那怎么办？没关系，我在家再回家再找一些罐子了。
好，
你觉得这个罐子的 size 怎么样？
蛮好的，大概里面都将近二十粒，
十五到二十粒吗？
对，十五到二十粒差不多。
OK，
加上一点紫苏。
好，那个 wow。我们的风友太爱我们了，给我们一大罐一大罐。昨天我们在复古老歌，对不对？昨天是复古老歌，昨天是老歌之夜。不过今天是这个老影剧新闻之夜嘛。昨天是老歌，今天又是那个时代的老影剧八卦。那就是你不知道的台湾系列的管人健，这位人来疯的作者，非常人来疯的作者又出现了。他书好像写太快了一点吧，
一年。
Come back to me， 毕书尽2013最新专辑4月26号开始预购，预购里 Outdoor 万用袋，毕重新出发，毕书尽震撼书籍，老鹰音乐。
漫步莱茵河畔，葡萄酒香酝酿黑森林的神秘。浪漫大道上，中世纪古城小镇散发盎然古意。走入德国生活，发现工业巨人背后原来也是浪漫多情。皇家国际运通旅行社，德国经典之旅，发现德国的理性与感性。02-2719-5111。
关心您和家人的健康，我们责无旁贷。我是诚业国际总经理李佳瑞，我们是营养免疫学专家，传递健康理念超过20年。 帮助无数家庭拥有健康身心，用心为您创造健康美好的人生。晨燕国际呵护全家人的健康。
寂寞是爱的证明，当你真心爱上一个人，这段感情将会是你永远的乡愁。你和他之间悠长的像没有终点的回忆，会令你觉得此生已经足够。最深爱的最寂寞，吴若权最新出版作品，献给每一个心中还有想念的人。
原来风，原来风。
你不知道的台湾系列，现在已经写到了影视秘辛，
是
从
国军
校园，
然后一直走，现在是影剧
，OK， 影剧圈，
对
对，所以这两天我们都复古路线，昨天都是听到一些老歌，今天又一些，应该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人事物了。
应该是这样讲啦，如果完全不知道，那也没有写的价值啊。其实就是有一点知道，又有一点不知道这样子。那影剧八卦其实从古到今都是一样。
对，但是方晴应该没有人认识了吧？
这个的话就是，可是像长白山上啊，或什么这些，可能大家有时候可能还会记得啦。对。
哦 ，OK， 对，长白山上那个时候很红嘛。
是。
对，但是你先问年轻人，他们一定都不知道。都不知道这个，
对啊，那可能知道的，不过有一些其实都还，像我提到的，像凤飞飞啊，像什么这些年轻人，其实都应该还都还有，都还可以，最近还有新闻嘛？
凤飞飞、柯俊雄啊、哦，
是啊，对啊。
OK， 所以你所不知道，你不知道的台湾，现在来怎么会想到写影剧圈呢？
因为这样子啊，其实啊，就是当时在戒严时代，就是讲，其实所有的政治新闻跟军事新闻都很无聊啦，就是反正政治新闻大家都照着中央社发的稿子，就是一个字都不能漏的这样登出来嘛，因为其实漏一字可能就有麻烦嘛。那军事新闻大概也是这样的情形。那相对的来讲，这个社会新闻跟这个影剧新闻啊，就是相对宽松啊。所以说我过去就是研究这个戒严时代的庶民史啊，大部分都是针对这个，主要就是其实像这种影剧啊，或是社会新闻啊，这相对的就比较宽松嘛，就比较能够看到当时真正社会的样貌了。
那比如说你现在这里面有几则影剧故事？
这个里面大概其实就是总共是22篇文章了。
Okay.
可是因为这里面因为有一些就比较细的，里面就可能一篇里面可能有四五个故事也有可能这样子。对，
那你写这些是根据你的记忆吗？还是根据你现在再回头去翻当年的影剧？
当然要回头翻。对，
还是你会先列下你自己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
啊？对，那当然啦，一定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但当然有一些事情是因为后来也有发生。我举个例子来讲，像这个我们讲这个禁歌这件事情，就讲说就是像这个就是讲歌间这个事嘛，就好像讲凤飞飞刚去世的时候，那个媒体新闻就开始报道，讲说他歌间了。那当然他们就去访问，第一个想到讲说要访问谁，就访问于天了。那问于天，于天当然就讲说啊，那他为什么歌间呢？他就说他是因为唱，他就说他是因为唱台语歌曲，所以被歌间。可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他是因为就是讲开黄腔这里，他其实是开黄腔，然后就是其实这个应该这样讲，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个歌间这个制度就是为了这个于天量身定做的啦。那不是因为主要是应该这样讲，于天就是讲的他在那个高雄演唱的时候，然后他呢就是就是当然他们就是要演一些我让来一公的秋葵得叫，就是有一点笑料的短剧这样子啦。那当时他们那个如果那个排那个就是广告单上就是写说叫做歌剧，就是歌中剧。其实你现在看诸葛亮的那个秀什么大概都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快要结束前他有一场大戏这样子。那通常在演这个戏的时候，就是里面当然都会加一些料，那当然是越往南走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黄色的就越来越多这样子嘛。那当然啦，于天就到高雄那演出来，当然就这样，那就是被检举，然后就被抓警察局去。结果那因为那个记者，那这个记者去拍照的时候，于天就去打了记者嘛。那于天打完记者以后，就是结果这个事情就变成越闹越大嘛。那最后就是只好就把他就 于是就是创立一个叫做歌监的制度嘛。那就讲说就是禁止他唱歌这样子。那后来的话，凤飞飞的话也是因为这样子，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那凤飞飞是又是另外一个缘故了。那凤飞飞的话就是，当时啊，就是因为其实凤飞飞啊是一个很悲剧性的人物了。凤飞飞啊，你看他的穿着都非常的中性化嘛，他从来没有穿过短裙，他也没有露过，就是讲说那个就是什么事业线什么，通通都没有，就衣服都包得紧紧的。那就是其实我们就觉得讲说，像这样的歌星应该是很安全才对，哪里想到就是讲说，那我们当时的这个警备总司令呢、啊？偏偏就对这样的女孩子就是有兴趣嘛，就是说要约她去，就是请她做完秀以后去吃饭嘛。那她不肯，她当然不肯去啊。那不肯去以后，然后就被陷害嘛。然后就是讲说，
这个是确认的吗？
这个的话是这样子，因为2100哦，就是凤飞飞刚去世的时候，这个是2100，就是当时的那个当事者啊，就是。当事者的话就是有一个，因为当时被一起开黄腔的是一个是于天啊，一个是黄西田。那后来就是讲说，那于天跟黄西田的话就是后就是不是，一个是黄西田，一个是康宏。
对，不是，我说开黄腔这个事情是确定，我说警备走私令这个事情是确定的吗？
当时就有，
这个是
应该这样讲，
哪里有
我们当时就有。当时就这样的谣言，就是这样在谣传。可是因为没有证据，那一直到这个就是讲说，那真正有证据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是说等到凤飞飞去世，那凤飞飞去世的时候啊，那个就是这个2100全民开讲，李涛这个节目刚刚结束没多久嘛，请了康宏去，请了康宏，因为当时是康宏跟黄西典，其实。那个当时的情形应该是这样子啦，就讲说应该说那个是67年的11月10日嘛，就是那个当时就是因为于天打了人以后，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影视剧演艺人员生活自律评议委员会啦，那就是讲说那警总啊就突然移来一个就讲说他凤飞飞言行猥亵的这个检举函啦，然后就是大概就是讲说那一天就是凤飞飞啊、在台中酒店啊、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就说，我长得我那么瘦啊，有没有什么发胖的那种特效药？那结果那有人就比那个就是现场就有人就讲牛奶，那个康宏啊，旁边那个康宏就对着自己的那个胸部这样压一压挤一挤，这样做一个那个动作嘛。那结果那有人就讲说豆浆，那这个黄西田这个时候他就把手啊比到那个下体那里，就是比了一个那种打手枪那样的动作嘛。那所以说就有人拿这个去检举。但是因为这个检举其实很空泛，因为他这个检举就只有录音带，没有录影，没有什么嘛，你就很难证明讲到底有没有，而且那个检举只是一张信而已嘛。可是这个一旦送到那个评议委员会以后啊，评议委员会就把那个凤飞飞跟康宏哦就是禁演3个月嘛。那黄西田就被禁演6个月，那当时就是因为他认为讲说黄西田这个动作是最猥亵的嘛，所以他禁演6个月。那凤飞飞跟那个康宏，
对，但是禁演这个我们都知道嘛。我现在是在讲说你警备总司令，你说汪静熙的清点，
汪静熙，这个不是我讲的，为什么会这样？
对啊，但是我就说现在电视上很多东西讲的都不一定是真的啊。
不是，
都是很多名嘴在那边乱讲。
不是，这不是名嘴乱讲，这是当事人自己讲。
当事人是康宏，当事人你这个要讲的话，你要凤飞飞自己讲啊。康宏，因为康宏，对啊，但是康宏只是他能够讲说他们那个在台上发生什么事情啊。
对，那
因为你这个事情这样写出来，汪静熙的后人，我觉得应该可以来告你的耶。
啊。对啊，是啊，是没有错啊。但是问题是但是我也是引述资料啊，因为这里面就是讲说，确实是康宏这样讲的、啊。那你那个啊，这个其实当时
还有他都讲了名字吗？康宏在这样子讲
啊？康宏没有讲名字，康宏讲的是当时警备总司令最高的。那当时那这比对出来，当时最高的是谁？就是， 就是这位汪先生嘛，那就没有办法了。那这个当时怎么情形？当时凤飞飞其实他也曾经写过一个，就是陈情书啊。当时陈情书在各报都有登，各报都有登出来嘛。啊，这些原件我们其实都还有收藏起来嘛。那当然，当时凤飞飞只是喊冤呐、啊，但是他倒没有特别讲到这件事情啊。不过后来凤飞飞其实很奇妙，就是参加了这个就是所谓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样一个协会，就是他曾经就是有一个举办一个演唱会叫
凤。对，但是老实讲，因为这种指控，老实讲已经实无对证，因为这两个人都已经不在了。
对，因为这两个。
对，但是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汪静熙任何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非常怀疑
啊
这样子的说法。
啊，对啊，这个要怎么讲呢？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谣，当时我们应该这样讲啊，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认为啊，某种程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种谣言是什么。可是话又说回来，每一种谣言它要能在社会上流传那么久，它一定有那样一个社会的氛围啊，就讲说其实大家都相信，讲说哦对，这些演艺人员到金门马祖去闹军，会被这些军就是被这些司令官啊，被这些大官啊，就是讲说叫来陪宿啊，或者什么，就是其实一定是有这样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也因为这样的传言过多，所以说才会后来，我想这个谣言它一定是附着在一个某。
整天都在开会，你一定累了吧？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一定要相信自己。回到家，吃一碗桂冠云吞，看着云吞。就好像晴天娃娃一样，为你加油打气，让肚子、心情都温暖了起来。心情好好，桂冠云吞。
哎，老公，最近车子引擎声音怎么变得比较安静、比较顺啊？
嘿嘿，被你听出来了，因为我换了很棒的机油啊！
啊，真的？是什么机油这么神奇啊？
是麦金机油。
麦金机油？
对啊，它是国际大厂原装进口，品质超好，省油又环保。
哇哦，还可以省油啊！
对啊，你可以在 PC Home 购买，或洽0800-879-168 0800-879-168。麦金机油 ，Mykin Lubricant。
喜欢吗？妈妈买给你。
妈妈不是很抠吗？
妈妈参加了中华民国医学美容技术教育协会开的课，现在在医美诊所上班，有不错的收入啊。医学美容实务认证课程将于5月18号开课，结业还可颁发证书哦。快拨0800-000-357 0800-000-357，网址是 www.mb.org.tw。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爱来听铃声，爱来看电影。
原来风，原来风。
啊，你不知道的台湾影视秘辛，所以我们管人间就是在图书馆内。就是专门翻旧报纸就对了，
诶，应该是这样讲啦，就讲说我讲这个谣言是这样，因为那个凤飞飞啊，他如果是那种很妖娇，很那种穿着很暴露或什么那样的啊，就讲说那如果出了这个事情，他相对会得到社会的同情就不会那么大，那得到同情不会那么大嘛，那个谣言啊什么东西对他来讲可能就谣言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就会变成各说各话的那种啊，但是因为凤飞飞的形象，
但是你一般讲的那些事情，因为一般大家也都是就是看到隔间嘛，
对对对，
也没有什么、
就是、
也没有像你一般的人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警备总司令总司令钦点之类的事情嘛，
对，
大家都只是看到开黄腔嘛，
对，
所以一般的人也不会知道所谓现在康宏讲出来的这些事情，
对，就是讲说，哎，其实当时的党外杂志啊或这些啊，其实都是有报道了。那么，应该是说康宏敢在这个节目上公开的指明这样子讲出来，那当然因为他也是当事人嘛，那他既然讲了，那我们也就有文必录，这样也就录下。不过我想最重要，其实我倒不是，我觉得像这些事情啊，最主要就是讲，其实还是反映出当时 当时那个社会的那个氛围啦，可能我希望记录的大部分都只是想说，透过这种小老百姓生活中的这些喜怒哀乐啊，或是甚至我们讲的这种谣言八卦，就是哎呀吃完茶余饭后大家在那里聊天讲的这些东西，哎把它记录下来，那也许还原，可能可以看到一个，我觉得是可以看到一个另外一面的。
对，那你少去看了一本杂志，叫做《你我他》杂志。
哦，你我他有，你我他有。这个凤飞飞这本，凤飞飞其实这篇文章就是他的陈情书，就是登在那个《你我他》杂志上。
不是，但是你要看《你我他》后面也有那个影剧圈内幕的小说，名字、哦、大家所有的人的名字全部都改了。
是是，
所以你显然没有看到那一部分。
那个部分
我觉得你的 research 做的好像还不够多的样子。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也不能完全按照。
对，完全不能。
你不能完全按照当时的影剧新闻在看、啊。
没错、
啊。因为那些只是表面的嘛。
没错。
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要需要找到这个当事的。
对，没错。
当事相关的人去 confirm， 或者再去这个上穷碧落下黄泉，去搜寻一些事情来。比如说像方晴的这个事情，
哎，
我觉得你的 ending 就有点没解释清楚这样子。
哦，其实是这样的，应该是说继续后来调查结果他们。
不，你应该讲一下活在黑名单里的红歌星方晴是谁的。
哦，方晴是谁哦？方晴应该这样讲，方晴哦，就是当时就是因为中视，就是刚开始有中视嘛，本来只有台视的时候，是我们国家是没有连，我们这个台湾没有连续剧的，因为那个剧都是现播，就是当场录当场播，就有点像在电视上看话剧那样的感觉嘛。那大概到1969年，就是讲说当中视起来以后，中视就模仿美国这种肥皂剧，就引进来就是连续剧。但是那时候连续剧时间很短，一天大概只有15分钟而已嘛。那他们就是播，那播到第六集的时候，他们就讲说，就其实就是那个，就是等于就是到了光辉的十月嘛，就等于就是这个政策剧要出来了。好，那他们就编出一个叫做《长白山上》嘛。那这个《长白山上》大概讲的故事就是讲说，哎，两个就是讲说有一些移民啊，就是汉民族的移民到东北嘛，然后一起对抗那个胡匪啊，就是当地的土匪这样子。那讲这样一个故事，那当时演女主角的那一位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胡志强的那个夫人那样子啊，本来是要捧这样一个，
就邵小林，
哎，对，捧本来是要捧这样一个女主角，因为邵小林是那个政工干校毕业，就是其实就是根正苗红啊，就是电视台也是就是要捧她啊，结果没想到，哎，可是因为这个应该这样讲，这个戏就是讲那个北大荒，讲什么这个你知道在台湾这样子穿的那个很厚重的衣服，然后那个什么。这样子把那个纸撕的一小片一小片，像下雪一样这样子，而且一看就是很假就是了啦。那这个跟那个观众就是讲说，对大多数的观众来讲没有意义。哎，可是其实那个编剧也蛮灵巧的，就讲说，哎，他就加了一个角色，就是有一个童养，有一点类似像童养媳那样的，那就讲编了一个叫方，就让一个歌星叫做方晴啊，来演这样一个角色。哎，没有想到这个角色一出来大红，为什么？因为其实当时台湾社会哦，大部分的女生哦，就讲尤其是本省的女生，她是大部分都是就是只应该这样讲的，就是大部分都是没有自由恋爱的，所以他们其实即使他们到了30岁、40岁、50岁，他们其实还是一直在向往那个自由恋爱。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很多也都是那种童养媳或是养女出身，所以他们其实对这个。就是对这个很有感情嘛，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国语的连续剧啊，但是因为他找了方晴来演这样一个角色，哎，一演哦就哇突然一下就大红。那这电视台也是这个样子嘛，就是讲那谁红这个戏就转到谁就转哪个方向去转嘛，那就是后来就邵小林那个戏份就越来越薄嘛，方晴的戏份就越来越多，那最后方晴几乎就变成这部戏的。反而变成就是有一点配角变成主角这样的情形嘛，而且、可是那方晴这样就
我都不知道这一段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太小，我比较知道他后来的就是他的代表歌《寄予白云》嘛。
啊，对啊，《寄予白云》这也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啊，就讲他本来因为《
寄予白云》这首歌很红啊，我只知道就是说他就是唱红方那个《寄予白云》，我都不知道前面《长白山上》那一段，所以《长白山上》他方晴就红了。
方晴红了，
但是方晴其实他台大没有念完呢。
啊，对，他没有念完，他台大才念一年，台大才念一年就那个什么，他
就休学了。
哎，对，这个是他自己讲的嘛，就讲到其实他就结婚了嘛，他就是。
但他其实也是算是你的学姐了。
啊，这个对啊，对对对，这样算起来，
是不
是对，维格的，维格的，他们那个，但是他是相当优秀了，他相当优秀，
因为他的出身，他的这个家世，这个背景也非常传奇，就是了，
对，
也算是这个国共内战下的。
国共内战下的牺牲品啊，真的是在那战乱中什么荒谬的事都有了。应该说方琴的爸爸其实就是替老蒋开飞机的人啊。啊，这个
空军飞行员。
哎，对对对，等于就是他其实飞的是总统专机，这个算是总统相对比较信任的人了。那结果没想到就是讲说他投共。那其实他也不是投共，应该是说因为他在中国大陆的各大都市，就是有机场的地方都有老婆嘛。那没想到就是讲说他到了台湾以后确定，就是因为1949年到了年尾的时候，这个内战几乎就已经结束，大家大概就知道，就讲说大概回不去了嘛，所以这个他就把飞机开了就回到大陆去了。那回到大陆去以后，那大陆对他也很优待嘛，就让他在天津，就跟他天津的那个情妇就结婚了嘛。那可是他留在台湾的这两个女儿就还有老婆就倒霉了嘛，就变成所谓的匪鼠啊。就是
而且其实结果那个张冰玉就是方琴的姑姑嘛，对不对？
对，
因为她就是她爸爸张永和的妹妹。
对，这段这个其实也是让人很不解啦。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到今天也不是那么。
对，你应该要再去采访张冰玉才对。
已经八十几岁了啦。对
啊，她还在啊。
如果
而且脑筋应该很清楚啊，张冰玉
应该当时，如果他当时不讲，现在大概
不是，他也可能会有兴趣讲，就是
啊，那这个就不知道了。其实我们这些很多都是，其实也都是从中国时报的，也都是中国时报的报道嘛，对不对？就是方琴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出来的，对啊。那有一些当然是我们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比如像张冰玉还活着，其实你如果这个会更丰富的话，你应该去找张冰玉再去。
日后如果有机会写，
再去那个，因为不然你现在太多都是就是这些报纸里面的东西，因为报纸我们也知道，我们常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也不尽是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
对，那当然了，即使当事人说的，
所以你可能引述的东西有一些有误，而且当事人说的有的时候，
即使当事人说的都有可能是
他有所保留，或者他有所美化，或者是怎么样？
是啊，
对
啊，
对
不对？现在因为就是其实应该说限于时间跟精力了啊，就是讲我们现在写这些东西是有一点怀旧的东西，因为我们在写这些怀旧的时候，某种程度也代表，其实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过的电视剧，小的时候看过的人啊，听过的歌，那但是也会很怀疑嘛，就是我们就是突然讲到，奇怪，这个人怎么突然不见了？那个人怎么突然不见了？那我们
对，但是我都不知道方琴的父亲有这一段，这其实也是非常戏剧化的一段，好像感觉也可以变成一部电影。那所以当然，这个方琴的妈妈她也只好又改嫁另外一位军人嘛，对不对？
对，
然后又生了四个小孩，
是，
结果实在小孩太多了，
对，应该说小孩太多，而且他这个前夫给他的留下来这两个小孩不给眷粮嘛，就是即使改了姓，也就是改了那个后夫的姓，还是不给眷粮嘛。那没有眷粮，那个真的，你想看那个年代，就是有眷粮勉强吃，勉强吃得饱啦，也不敢说吃得饱啦，饿不死啊，就如此而已嘛。那当他没有办法，他们就把他送到孤儿院去嘛，
送到维格，
对对对，然后这样长大以后，然后再进入到再进。到然后到电视圈去发展嘛，那没想到一下子演了一部《长白山上》就红了嘛，那大家当然又有人去检举他，因为这个其实因为当时的那个其实演艺圈有的时候也是相当的残酷嘛，因为一个戏就只能有一个主角嘛，那个就讲的那这个时段就只能有一部戏来演嘛，大家每个制作人都要抢那个时段，每个明星又要去抢那个角色，所以说方琴只要才刚一红起来，就大家就去检举他。那一检举，这个就他在电视台就没有机会了嘛。那就，所以他才去转去唱歌。
不过你跟张，所以你的父亲教过，因为你父亲，你上次以前来讲，你是念维格，因为你父亲在维格教书嘛，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你父亲教过方琴？
有，对啊。对啊，那个方琴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方琴是相当优秀的学生啊。因为我们其实你看嘛，他后来毕业以后念北一女嘛，然后也念台大外文系嘛，这个在当时来讲也都是非常，不要说当时啊，用现在来看也都很不容易了。那他后来
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
对，后来你看他即使没有办法演戏，他就去唱，他就去那个主持， 唱歌嘛，对不对？
但是其实他演戏，
他就演那一部。
但他演戏以前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小孩了，对不对？这大家不知道。
这个大家不知道，这个大家不知道，对。啊，后来的话就是。
就是因为他17岁台大休学，就去那个统一饭店文华厅演唱。
对。
然后答应与一个大他20多岁的有钱人相亲，就这样结婚，生下一个儿子。不过不到两年就离婚了，是吧？
对，这段是因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有讲出来嘛。
嗯哼。
因为其实在早期啊，我们看那个我其实也有倒回去看那个电视周刊跟早期联合报，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说到这一段嘛。那一直到他50岁的时候接受中国时报采访的时候，重新把这一段，就是反正他已经开始先讲了，那我们也就讲了嘛。
但是因为你说你父亲30多岁的时候在街上有碰到方晴，
对。因为这个是应该这样讲的，如果方晴有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亲口说出这件事情。
是你爸是方晴30多岁的时候，还是你父亲？
我爸30多岁了，但是方晴那时候，方晴那个时候也已经快30岁了。其实
你爸没有比他们大多少吗？
没有比他大多少啊，因为那个在战乱的时候，在那个，对啊，小学老师都不会比、
哦、
小学老师不会比学生大多少、
哦、OK OK， 所以他那个时候要儿子叫你父亲叫爷爷这样子
啊。那个对，那当然应该方晴的这个故事啊，其实就讲说后来就是他唱的这首就是寄予白云嘛、
嗯、
又唱红了，结果因为他那个就是讲说这个歌大概是这样啦、啊、纵然是往事如云烟，偶然你也会想起，
对啊，这个歌很红。
对、嗯、啊，这个歌其实它是本来是一个韩国电影叫《离别》啦，啊，这个就是不知道大家把它歌词把它写成《寄予白云》，然后又被他唱红了。那好了，别人又去检举他，就讲说，哎，你讲《寄予白云》，哎，你爸爸又是开飞机飞到大陆去的，哎，你是不是你《寄予白云》的意思是不是你也想逃或干嘛？哎，这样一讲，那结果这个歌就不能唱了嘛。那后来这个歌就后来就改成那个歌名就改成离情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歌不能唱，我觉得那歌好红哦。我到现在
没有没有，后来还有唱啊，就不叫寄予白云啊，后来就叫离情啊，就是改成李雅芳唱、啊。
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有一个人叫李雅芳，我知道周雅芳、啊、有李雅芳吗？我都
有啊有啊，李雅芳，李雅芳也相当红。李雅芳后来就是被歹徒强抓去拍裸照嘛，这是台湾第一个 台湾第一起这个拍裸照的事情啊。李亚芳后来就因为李亚芳被拍完裸照以后，李亚芳离开，也就很快就离开演艺圈了嘛，然后就、嗯、那所以这个歌就慢慢就又消失了，就是了。
嗯哼，对，嗯哼 ，OK， 所以当然就是反正这是后来方晴就到了美国啦，就不见了，就消失了，就在台湾消失了。
对，然后后来就讲说，后来就突然一下子就是，当时就是台美断交以后，就突然一下去了大陆，然后去了大陆以后。去了大陆以后，然后就又被那个等于就被调查局的这个县民给策反回来嘛，讲说因为他等于在台湾都被警总迫害的嘛，那好，那现在调查局的人来就把他吸收回来，讲说你只要把那个，
不过他那个时候也只是就是去看他爸嘛，对不对？
是啊，可是在当时那样的环境，当时那样的环境
也不是真的投匪了
啊。哦，对啦，这一个艺人投。就算投了又能怎么样嘛？可是问题是当时我想在当时那样一个很荒谬的那种政治情况，
不过说他在大陆生活23天后耗掉了他父亲家里近半年的肉票粮票与油票的。
对，因为这个是刚就是那个是文革刚结，因为、那个、
所以这也是他自己讲的嘛。
对
对
对，这个是他后来在台湾的话，就是讲说，因为调查局就叫他讲说，你要把这些日记啊什么都公布出来，那他就要把大陆很穷困的那一面公布出来嘛。
嗯嗯嗯，
那这样等于就是为国家立功嘛。啊，可是立了功以后，调查局又不管他了，就放生了嘛。就是讲说，因为反正等于也没有利用价值，就放生了。调查局不会去迫害他嘛。那可是问题是，警总又接手又回来嘛，那就是在约谈啊，这样子，在约谈。谈这样子，大概就是讲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然后他后来又回到了美国，然后又开了一个这种华人夜总会嘛，对不对？
对，他开那个华人夜总会，当时也是很红嘛。就是，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在美国被当作那个违法陪酒嘛，因为那个美国他那个法令很严格的嘛，就讲说那个有没有那个女适应生陪酒，那个是那个税率是差很多的。那我们台湾是就是随便嘛，就是你看什么小吃店啊什么的，那都有人在陪酒嘛，但那个算不算陪酒啊？我们台湾就是演唱完了以后，歌星可能也下来，就是跟这些观众打打招呼啊，或是喝个酒，喝个小酒这样子，在台湾不认为这是，应该这样讲呢，在华在。 华人社会里不认为这件事情是很严重，可是这个在美国是非常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嘛，就讲那这个就是跟那个，因为这等于逃税嘛。那所以他在美国就后来这个餐厅就这样就
对，然后他后来又成为这个好像佛教徒，
对啊，这个就是跟
又跟这个真佛宗的卢胜彦，
对啊啊，这个也是这个当时
又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对，
但是最后是1999年6月8号傍晚，
对，
在一间律师楼因枪伤送医不治，但律师楼还有其他人吗？
哎，因为当时第一天这个消息啊，就5:38，对对对啊，这个后来，因为我们这个是引述，因为我这上面也都有简报嘛，就讲的当时引述的是第一天的资料，当事后的调查结果，当然就是讲说，当然就美国的那个，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嘛，那美国的检察认为美国的那个，就等于检察官认为讲说这个是这个无他杀嫌疑嘛，那就这样子了，那可能就美国那边就大概就结案，大概就结案了。
那是自杀吗？他在律师楼自杀吗？这也很奇怪
啊！
你自杀会在你自己家自杀？我是觉得你这一段好像应该再去问清楚一点，因为这样看的我就突然前面讲他那些。
不是，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很多事情本来就
突然就这样，
很多事情本来就 okay, 就是
对 啊, 对啊，是怎么回事？这样看得我有点、
啊、对啊，那我们这个就是纵然是八卦，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有一说一嘛，就是知道一就只能说一，不能说到1.2嘛。
妈咪给我充满爱的世界，现在换我送妈咪全世界。
东南旅行社母亲节优惠，韩国7,666元起，大陆跟日本妈咪免小费。巴厘岛之旅，妈咪现省8000；纽澳地区42,800元起，妈咪再省5300。
快播全省市话4128688，4128688，用心服务，用情导游，尽在东南旅行社。天上
的星星，没有看见世界末日，只听见鲁冰花温暖重现。我想妈妈，曾淑琴为日舞曲专辑。真情歌个人演唱会6月14日新舞台，继续温暖一辈子。博客来网站和广娱乐双推荐。
我是赵婷，暑假应该是小朋友们的快乐假期，但是对某些小朋友而言却是最煎熬的日子。根据内政部儿童局统计，台湾有多达36万个儿童生活在中低收入家庭，每天100块就可以让他们早餐和午餐得以温饱。和我一起照顾受饥儿，停止饥饿危机。世界和平会捐款专线02-2552-8828，02-2552-8828。
中广流行网周六美食节目开张喽！
想知道怎么轻松做出好料理，想知道怎么吃得健康、美味又安心？如果你爱吃、爱玩、爱做菜，那就跟着我蒋伟文，每周六下午5点，蒋公厨房准时开张。
OK， 今天管人见在这里，你不知道的台湾影视秘辛，这已经是他你不知道台湾的第三个系列了哦。这个前面是校园跟国军，对不对？
对。
这个以前当时的年代的荒谬与残酷、哦，那么现在继续从演艺圈继续来看戒严时代的。荒谬没有，不是刚刚你当然在做这些也要收集不少资料，我是在讲说其实方晴这个后来好像是有一种说法啦，
对，
但只是说因为你前面巨细靡遗的解释了这么多，然后一下就跳到他就这样子枪杀了但枪杀也一定还是有个故事，而且他为什么那天比如说就是他那天为什么到律师楼也应该有一个原因啦，我只是觉得
对啊，
你知道，所以我那个你的编辑督促的不够，我如果是你的编辑，我一定会说这一段请拜托再补充再扩充这样子。
我就照你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写完了，因为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应该说就是很难。
没有，不是因为你在部落格上面写是一回事，但是当你真的要就是变成书成为 print 的时候。你知道，大家就比较容易去反复的去
大概
研究，因为你部落格有的时候你那个过了搜寻就比较麻烦嘛。
是啊，因为他们我这样写作其实一个比较长久的风格，大家他们大概就知道，就讲说我如果那个事情比较简略， 当然就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也查不到资料，没有办法去验证啊。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当然我也有我的人情压力啊，我也有很多什么什么东西，也许某些东西我也会保留啊。这个是
那这一段有人情压力吗？
啊，哦，这一段没有，这一段就是单纯这个最后面、
哦、没有，只是因为就总是
没有这个我都可以坦诚交代这个。
我觉得他总是有一个原因会到律师楼去嘛，你知道，无论是为了房地产还是为了感情还是为了，你知道，总是要就是为什么会去律师楼，对不对？
其实就我自己的，如果就我自己的推想，我觉得方晴到了晚年，他的精神状况其实已经不好了。就你其实已经没有办法用常理去推断说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啊、对，他们是有讲到他精神状态，但是你并没有提到这一段
啊。哦，对，
那个时候是有人是有这样
的说法，因为当时的媒体，这个其实就像古明伦的自杀也一样嘛，对不对？其实很多人就有些人就讲说啊，对，其实在他身边的人可能就认为讲说啊，他其实已经有一点状况或有一点什么了，
嗯
啊，可是我们的写作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如果把它写进去，我又不知道
你这里面你没有把古明伦写进来，对不对？
啊，有啊，
有吗？
有
古明伦
有。
爱读小说的人比较感性。常因书中爱情的千般滋味，友谊的热烈情谊而感动不已。可惜都会生活的忙碌已经让人逐渐失去了柔软的心灵。我是张曼娟，让我为你重温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听听精彩炫奇的故事，寻回那亘古的智慧与温厚的人情。
张曼娟私房经典有声书全套六 CD， 中广分享价499元，快速洽02-2518-0855 2518-0855。
阿嬷，妈妈说这脆果子是您从小到大最爱吃的，是不是？
是啊，这脆果子啊是纯天然无添加，下杠台湾毕业零食呢，是阿嬷也是你妈妈的最爱哦。
阿嬷，现在还有原汁原味的鲜果干和纯酿果醋，我也爱吃。
用友善大地的鲜果制造原汁原味的鲜果干纯酿果醋，脆果子出品，台湾有信心。快搜寻豆之家专案优惠中。
天然豆之家，台湾好味道。
有一种温度，
日立冷气近半世纪，始终坚持做最好的冷气，努力吹送到台湾的每个角落，为的就是看见你脸上那种幸福的微笑，
相处变成幸福，
珍爱地球，深耕台湾，日立变频冷气，用微笑的温度创造在地幸福。 Hitachi。
原来风
嗯，你不知道的台湾影视秘辛哦，超人气部落客管人杰，所以你现在还在写部落格嘛，对不
对？
对
啊，部落格还是有在写啊，对，
还是有在写嘛。OK， 所以这些也都是你的部落格的文章集结成。
对对对，那但是我有经过整理啊，因为出书之前还是需要重新经过整理啊。那有一些单元有一些调整，因为有一些题目有些重复的，那相对的也有一些不足的，那就不足的就补充嘛，啊那个重复的就删掉。那个相同题目的就把它归纳整理，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网友的回应，他有些也会再帮我补充很多资料了。
哦，像比如说像哪一个网友有补充资料？
哦，有啊，其实很多网友啊，像大家今天如果看我们今天的那个脸书看，哎，那个也有转贴到李小姐的那个脸书上啊，就是写、嗯、像写这个，想说当时有一个记者啊，他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就失踪了？
嗯，
因为那个那位记者就是当时台视就讲说，现在开始5间各项电视节目，就是因为台视不是那个每天开播都要先播一段那个声音，然后就有一个台呼嘛，这个台呼就是那个啊，就是这位记者讲，就是那个记者突然红成那个样子。
这记者叫什么名字
啊？这个记者来讲出来其实也没关系，就是李文忠啊，李文忠。
嗯。
对啊，就突然一下失踪了嘛、嗯、啊，大家就当时也是有很多谣言讲说，诶，奇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嗯、
那哎、啊，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啦，那就是讲说，那有人就告诉我讲说，诶，其实这个东西跟政治无关啦、啊、那可能就是他们夫妻之间有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那 当然了、啊，后来随后也有其他的网友就补充更详细的字，就有其他网友补充更详细的资料嘛。啊，其实就是大家都其实，我想这某种程度当然是都有谣言呐、啊。那某种程度的话也是事实了。那我这应该这样讲，我写作是这样的、啊。我主要重点其实也不在真正就是在聚焦在那些谣言啊，在什么事情、啊。因为刚才像李小姐有讲过，讲到啊，那对，其实当时的那个你我他杂志后面就是他如果不具名报道的那种，那个写的更八卦嘛。
不是，他有一个，因为我每次去洗头我都会看，所以我知道很多演艺区那样。他有一个就是小说形式，
是没错，对，
影射啦，影射小说，
对对对，每个人都有改，可是你一看就是每个人一看都知道是在讲谁，
你大概对对，你也猜得出来是在讲
对对对
讲谁，不当然那个也可能也有夸大渲染的成分，
那当然啦、啊、那个
对，但是也是值得参考的，
不是那个
就是了，
那个某种程度其实有一点像一周刊一样，就是讲说其实对，其实演艺圈这个东西50年
没有跟一周刊不一样。因为一周刊是那个指名道姓都写出来的
嘛。啊，对对对对，哎，一周刊有图，但
以前的对，但是那个是个小，以前的那个是后面，他当然前面有影剧圈的新闻啦，
对
啊，或者说什么综艺节新的综艺节目、新的连续剧的男女主角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后面就会有一个，
对，没错。因为那个
影射小说就对了，
应该这样讲了。他这个现在，因为现在要写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现在那个像现在一周刊什么苹果日报也是一样，你有再好的新闻，抱歉，你如果没有拍到图，你讲的再精彩，我那个编辑是
不
会，
没
图没真相，没图没真相。
那个时候是，
那话说回来
是一个小说了。
对，那个年代就有那样子。不过那个年代，如果是像美华杂志什么，它某种程度，它或是翡翠啊，或是什么，其实有很多当时
美华报道，美华的那些已经是很后来了
啊。对，那个就是像那种大八开杂志哦，那种的话就是。对对，那个差不多都是女生洗头那个理发厅，
没有，但是那些就已经没有这样子的影射小说了，是你我他，然后还有几本小的那种电视周刊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当时就是因为本来电视周刊应该这样讲，本来电视周刊、就是、
只有台视、中视、华视，然后后来突然出了一个跟几家电视台都没有关的
你我他 对,
对，
然后后来还有，其实后来还有很多那种其他的那种像，
所以这些杂志你都还找得到吗？是你有收集，还是我们的中央图书馆还？
中央图书馆没有啦，中央图书馆哪会去收集？中央图书馆连电视周刊都收不起啊，这没有办法的，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你到哪里去找电视周刊呢？
啊，还是有人收集啊。你如果上网去找那个什么东西，还是都有啊。不过就是很贵，就是了。
所以你有在买吗？
有啊，当然都要买啊，也是要买啊，哦、都是哇。所以写书很，
那你要跟我们讲一下，现在花多少钱可以买到一本《你我他》杂志？
不是，这个你要看你需要不需要。
过去爸爸晚上回家看见窗内闹哄哄的餐桌，心里是一股暖意，而妈妈看见窗外爸爸回家的身影，脸上充满甜甜的笑意。现在我懂了，唯一能通过这扇窗的只有彼此的心意。 Window is life， 景红气密窗。
现在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胡祥华，播报新闻提要。菲律宾驻台代表白西里傍晚返回台北，立即奔向外交部，说明菲国如何回应我方的诉求。外交部长林永乐将在接见白西里之后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被检出含有有毒物质顺丁烯二酸，日正食品发出声明，是原料供应商间接误用，已经全面回收。立委要求经济部冻涨电价，张家柱不愿松口，台电说如果再不涨价会多亏损137亿。经建会推动整合部会国土资讯影像图资，减少重复作业。香港一所幼稚园有23名幼儿集体感染手足口病，幸好情况稳定。美国职棒大联盟精英队的主投陈伟英腹部肌肉拉伤，被放进15天伤兵名单。现任国际奥会副主席新加坡籍的黄思勉表态，将角逐下一届奥会主席。台北市教育局决定在公立高中职新成立一支青棒队。
大家好，我是蓝萱。潘怀宗老师和我一起谈医疗、聊健康，是蓝萱时间里很受欢迎的热门单元。他最厉害的是可以用深入浅出、轻松幽默的方式，把世界第一手的医学报告、专业艰深的医疗知识，还有我们都该知道的健康新知，说得浅白易懂，一听就通。健康要随身，就要健康随身听。
中广精选潘怀宗健康随身听有声书，中广一线知性主持人蓝萱和药理学教授潘怀宗博士精彩的健康对话，全套八 CD 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今天超人气部落客管人健在这里啊！你不知道的台湾系列已经从国军校园一路到了影视秘辛啊！那刚刚我们在整点新闻的时候，我在跟管人健讨论这个影视秘辛的定位是什么？影视秘辛的定位就是内幕嘛，对不对？然后当你写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认为这个是事实嘛。但是你认为影视秘辛的意思是谣言吗？
对啊，其实我的想法可能是这样子啊，就讲说，因为啊，过去我们在讲白色恐怖，讲到白色恐怖的时候，大家就是当然就是讲到这个受害者有多可怜啊，怎样。那个某一些就是讲说，那当然呢，那个受害者也都有自己的很强烈的政治主张啊，或什么都，大部分都写的是这样，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方向来，以这个方向来阐述。那我真正我比较想写，我写这个系列，其实我写的就是主要就是讲说。我就是告诉你讲说，在市井之间有这样一个谣言，而且这个谣言其实老实讲都是在民间酝酿，就是在民间酝酿出来的。那就这个民间来讲，他这样的谣言，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那个，就有点像聊斋志异这样的聊斋志异这样的东西，就是
对。但是你知道，我并没有看到你强调很多事情是谣言
啊。哦，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就说，你如果说你有哪一些是市井传的谣言的话，
所以
你应该要注明一下。
我大概我的写作是这样的，就讲说大致哦，大家可能看我的书，大概就知道我的那个写作模式啊，就是讲我如果像我写到像某些人被强暴啊，那或是谣传哎什么哪一家的公子哥去强占民女或什么，像这样的谣言。啊、哦，这个牵扯到这个，就是讲说，可能我这个思想也比较保守一点了，就觉得讲说，哦，啊，那这个叫坏人名节的，好，那这个如果我要写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会把出处讲得很清楚，告诉你啊，例如像那个方琴这个，我就告诉你讲，就是
方琴那个是他自己讲的嘛，
对对对，那我就会告诉你讲，我这个是引述《中国时报》啊，那个那如果我们讲说，
对，但是我
就
说，
像古明伦那个，
你如果
我就会引述是哪一个党外杂志，
对，但是你如果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盛传的谣言的话，你还是也应该注明说这个是盛当时市井盛传的谣言，而不是把它当成是，
对，
好像是好像就是。
对、
啊，确定的事实来写。
对啊，其实就是，所以我就讲嘛，
我觉得那样子是应该是。
所以我就讲，有的时候这个真实的
事件，你可能写得太开心了。
哎呀，其实真实的事件呢、啊，看起来真实的事情看起来就是其实荒谬到让人真的无法置信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无法置信这样子。可是你听到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是也是写作的为难呐、啊，写作的为难呐、啊，啊，但是我就是。 不过刚才主持人有特别提到，就是讲说像有讲到那些很特别的刊物啊，这些啊，像是你我他，像是什么美华，像是美华、啊、或是翡翠啊等这些杂志哦、啊、什么。那我们现在其实这个也都是我们等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书里，哎，找到一个就是哦，大概知道有一个故事，大概那个轮廓是一个什么样子，那我们再慢慢去找资料。然后
所以你现在这些书是你要自己买吗？啊、这些杂志，这些
哦，当然要自己买啊，谁会送我呢？
没有，
好像没有人会送我吧？
没有什么单位有全套的吗？
没有啦，怎么可
能、哦、没有吗？
没有，即使连那个
国家图书馆
不会收这种，
没有啊。
国家图书馆第一个不会收党外杂志，因为当时这个是违禁品嘛。嗯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像这种
228纪念馆没有收集党外杂志嘛？228纪念馆应该有个图书馆啊。
啊，哎，有啦，但是那个。诶，可是一般党外杂志哦，大部分我是比较就是讲的比较政论性的，我就比较不会去收集。
但是你这边你并没有引述，我并没有看到你引述说哪些东西是从党外杂志出来的。
哦，其实很多东西是啊，就是其实我们也都是消化整理，就是因为应该这样讲，我没有聪明到这个地步啦、啊。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把它串得那么好或干嘛，那当然就是你其实
对，但是我觉得因为有一些东西你可能应该注明，就是说啊，当时某哪一本党外杂志的观点。
哦。是啊，
你知道吗？这样会
对，所以我就其实变成我写作的模式就变成，除非是遇到那个跟那个女人名节有关的或什么的，或是比较保守的，就变成只有那个的啊。
不是，因为比如说像侯德健这个《龙的传人》去大陆，你就把它写成好像是因为宋楚瑜改了他的歌词，然后多年后他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跑去大陆了。
对，这个就是其实这应该是
对，但是。
就那个党外观点来看啊，其实我们认识
对，所以你应该要注明说党外杂志的观点普遍认为是因为宋楚瑜改了那个对，但是就是说侯哥这个我明天跟他打电话，我可以问他这件事情。不，他的货头子正传都已经出了，
他那个后面应该那样讲，就是讲说大家当时就在想说，奇怪，如果像胡德健，像如果照往例这样子的话，如果说这个叛逃什么的，理论上他所有的歌都要禁掉，他跟他所有有关的事情通通都要禁掉啊。可是实际上当时我们对侯德健是相对的非常的宽松嘛，啊，所以当时民间当时这个党外杂志的猜测就认为讲说一定是有个什么东西让他投鼠忌器，让他觉得讲说他怕如果那个就是杀得太重了，他会抖出更大的内幕或干嘛嘛，但一定是哪一个官员投鼠忌器，所以他不得不去保他，会有这样的。其实这当然了，这其实一定是市井谣，这一定是市井谣言呐、啊。我想这本书啊，应该这样讲，它既然讲隐士秘辛嘛，可能我这边定义的秘辛啊，就是很难，很多事也是无法，就我的能力来讲，可能也无法查证了啦啊。但是我们就是只能把当时的这些事情啊，就讲说公开出来嘛啊。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再把那个进一步的原始资料逐步的公布，就只能这样做了。对，
嗯嗯 ，OK。不过当然你，因为你如果这个，因为其实我们最后大家唱的是他原来的版本嘛，并没有唱宋楚瑜歌词的版本。
哦，没有，后来那个版本根本不可能，老实讲，那个版本根本不可能存在啦。如果那个版本推出来的话，大概这首歌也就死了嘛。
嗯，
这首歌也就死了。其实应该这样讲，他因为你改歌词跟改歌曲终究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是《梅花进行曲》嘛、嗯，就是当时蒋纬国把那个、嗯、蒋纬国把、那个。
不，你这边是有提了，你说幸好那时党外杂志在报道，此时时又把侯德健出走的原因牵连到那个。
对，其实我当时
那段往事，但是
因为就我们看起来也觉得不太可能只为了这件事情，那个什么侯德健到底是怎样出走，应该也不只是这样一件事情，应该是长久积压了一个什么很多的。那当然也有人说他跟家庭，其实跟家庭有关了、啊、哦，那这个当然也是，当然我相信也是有
没有，但是他会写出龙的传，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对啊，大家也。
哎，他出走的时候，其实离龙的传人创作已经
有一阵，
也有一阵子，
有一阵子了。
对对 对、
啊，
后来他又出了那个。
但是我就说，会可以写出这样的歌的人，会想要去看看长江黄河也不会让人太惊讶，就是。
对啊，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其实那个年代成长的很多人，
其实到了那个应该这样讲，到了民国73年呐、啊，你要去啊，你偷偷的去，你不要那么张扬，不要什么，就是。你偷偷的去就偷偷的回来，其实
他其实本来也是打算就是这样子，但是当然其实
但是对呀、啊，
对啊，对于那个对岸来讲，这个是他们那个
其实对岸也没有公布，
统战
对岸没有公布，对岸没有公布，其实是我们台湾的报纸先公布。那台湾报纸为什么要公布？这个其实也都很吊诡嘛。也许是他觉得那个东西，因为其实当时就是，其实当时有很多这样的那个，我书里没有讲到，这样有很多那种很有趣的事情，像有一些香港电影，他们如果在香港搭景很贵嘛，那如果到大陆其实根本不用搭景，那临时演员又便宜，其实都去大陆偷拍嘛，
嗯，
啊，拍完以后然后要送到台湾来，啊，送到台湾来就变成讲说他当然不能承认那个是在大陆拍的，他硬要说那是在香港搭景拍的，嗯，可是台湾这里也是一样，就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可是如果像李汉祥那样，就是讲说他拍的是什么火烧圆明园啊，什么那样的电影，那这个就变成你当新闻局非禁他不可嘛。
嗯，
这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形。
不过你这里面好像是没写到王宇的银松阁是杏花阁风波还是银松阁风波？
哦，王宇的话，这是两件事，这两件事，一个是因为他，
都是王宇吗？
哎，这都是王宇啊，那个是因为是天成，
都是银松阁跟杏花阁，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我都忘了。
对啊，没有，一个是跟古龙的事情啊，嗯，啊，你讲的那个，一个是跟古龙的事情，一个是为了一个酒女，然后跟帮派分子打架啊，但是因为当时就是讲说，因为他们使用的这个武器啊，就是讲的其实是已经用到枪了嘛，
嗯
啊，这个东西，那当时就是讲任何一个只要跟枪有关的东西，他就可以扣你一个。就是你打架是小事啊，那你什么那都是小事，可是枪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嘛，他如果不报你就只是打架，
嗯，
他如果报上去就可以扣你匪谍，甚至这个就是很多罪名都可以安上去了，应该是说所以那个这两个事情应该相对比较复杂一点呢，啊。我下次会另外再写，因为这个可能会收录在其他的那个书里面了，啊。我可能第四本第五本的时候会再写到这样的事情呢，啊。
嗯，对，那所以在这里面还写到黄兰那个削发维尼这个事情，我也记得，虽然现在已经不太记得细节是什么，看来需要重温一下你的书了。这个，
对啊，其实黄兰那个也是一个相当荒谬的，黄兰也是一个相当荒谬的事情嘛，就是别人拍了一个电影叫，当时就是他们拍了一部电影叫《十三女尼》
啊，《十三女尼》，
对他们讲说找了13个大明星呢，啊，大明星叫他来剃头，然后讲说要那个什么，然后准备要开记者会，就是想要盛大公开剃头那种什么东西，
嗯，
结果好了，结果那个黄兰先来一招，这个就是削发维尼这个事情，哇，破了那个其他人的那个电影的局啊，这里实在也是很荒谬的，这真的是蛮好。
他好像又后来又不被限制出境，对不对？
哦，没有，他是这样子，因为当时我们就是讲了，我们台湾就是讲说，因为台湾的影星哦，都台湾的女明星都到香港去演那个就是除三戏，广东话讲的就是就是我们国语讲的脱，就是脱戏啦，就是简单讲就是脱戏啦。那因为哦，台湾当时有新闻局在管制那个电影嘛，反正你拍的再曝来到台湾以后，那个镜头也不会出现嘛，
嗯，
所以反正他拍只有香港人看得到嘛，台湾人看不到，
嗯，
所以台湾的女星去拍这样的电影，她不觉得丢脸嘛？那话又说回来，香港人他也想看一些新鲜的人去那什么？其实现在香港的一些电影什么，他也一样，他请韩国人、请日本的那个 AV 女优或请什么去拍，其实是同样道理嘛？嗯，对对。那当时黄兰，当时就是后来就是新闻局就限制这些人出境嘛。那黄兰因为他这个是艺名嘛，就他就用本名讲说，假装说他到香，他用本名讲说他去香港当会计，结果那个新闻就是等于就没有那个禁管单位没有查到，就让他去了。去了以后，他又拍了好几部，然后再回来，哇，那个政府就觉得很丢脸了，啊，就是针对黄兰特别管制嘛。那黄兰就变成没有在台湾，就变成连在台湾都没有戏演了嘛。那只好就去，那他要演正常的戏也没有办法啦，那就后来就等于就是他们这个其他人就，这个等于制片的单位就是劝他讲说来合演一场这个戏，就是假装剃头，出家就是要忏悔，要什么这样一件事情嘛。啊，结果弄完以后，最后那个电影他自己那部电影也没卖好，他害的那个十三女尼那个电影也不能卖嘛，真的搞成这样，最后就成那个什么。可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没多久，后来其实那个也都人有时候人生如戏嘛，没有想到。那个隔不到几个月就发现他其实已经得了鼻咽癌，那很严重，开始就照 钴六十啊什么，照一照之后，你知道那个钴六十一照，他的所有的那个牙齿都掉了，一下头发也都掉了，就一下变成像一个骷髅一样，就本来是个艳星，突然几个月之后，他变成一个这样的模样，其实也都就是，那个新闻局也不必再禁止他，新闻局其实也不用再禁止他出外拍拖戏，因为他已经没有那个拖的本钱了嘛。啊，就是其实那
没多久也就过世了，对不对？
他有没有过世我不知道啊，他有没有过世我不知道，但是他的两个女儿当时也很红啊，就是在后来也都在台视演连续剧嘛。
不过你现在写的这些影视圈的秘辛，大部分都是民国五十几年、六十几年的事情，对不对？
对对对，也差不多就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看到的这些事情了。
就是里面有一个中非共和国的台湾籍的九姨太。
哦，这个前几年其实还有在闹新闻嘛？这个新闻一直到前几年还在。
你为什么那个林差村？
我想要跟那个有关的，我就相对的保守嘛。
不是，但是报纸上都登出了他的名字嘛？
啊，对啊，当时的报纸当然一定登啊，当时的报纸何止登？当时报纸连你家地址，
啊，你如果当时报纸登了名字，你现在应该登啊，这样子让人家以为。当时的报纸都是林差村这样子，
不是当时的报纸是我，对啊，就是都，没有那个马赛克是我打的啦，
对啊，那你为什么，我不懂为什么要打呢？
啊，没有啦，就是我讲的嘛，就是因为我只要是我好像比较老派一点的啦，就是反正只要跟男女关系有关的，
不是，但是因为这个是报纸上都已经登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会以为当时的报纸只写林差村，
哦，没有，
但是我现在仔细看，我发现其实当时的报纸。其实是把
对啊，因为当时他是要宣传啊，他是把他当成大学生嫁到那个，当时我们外交部的那个新闻是讲说他是大学生，他嫁到中非去
当皇，但他其实只是一个酒女，对不对？
对啊，因为我真的大学生怎么可能肯去呢？当然就是随便找一个就
好了。所以这个也是那个二十世纪版的王昭君，对。
哎，可是这个其实
不是，故事蛮精彩的啦。其实这本书里面那个。
对啊，
精彩的故事很多，不过我是比如说像林差村这个，你就应该依照当时，因为我这样会误以为说，啊，当时都是林差村
啊。不过网络上要找应该还是
不是说网络上要找，只是因为你这样呈现会让我以为说，哦，啊，那个时候
哦，对对对，
他们就是没有把名字呈现，其实你就应该，因为他们既然呈现了，你就应该要呈现，
对对对，不过就是因为布洛格写作都长久就有一个风格嘛，大部分人大概都知道我的那个写作模式，什么时候我会把那个，通常因为我也很怕，因为写一个东西，
对，但是问题是因为很多你的读者不见得是你的部落格的、
啊，
部落格的那个追随者，所以并不是很了解你的风格，
啊，
因为像那样子我就会以为说啊，当时的报纸都是只写林差村，所以你现在引述也是，
所以你知道
讲，也只是说林差村，但是我现在仔细看其实是有把
名字
写出来，
当时报纸不是只写人名而已，包括你的家的地址，你爸爸妈妈的名字什么通通都上去的、啊，没有那个什么，其实当时报纸也有把他爸的名字也都写上去啊，都是
那个，所以你不知道的台湾，我们恭喜管元健已经出到第三本了，影视秘辛，下一次是什么？
下一次我会写那个，就是台日情节，就是讲台湾跟日本，但是我不会，我大概一半的篇幅是讲日据时代了，可是有另外一半的篇幅是在讲台湾，就是国民政府怎么样要把那个日据时代那些东西要把它消灭掉，
嗯，
要把它消灭掉，但是消灭的结果就会变成讲的，就会产生很多很荒谬的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嗯，啊。第五本大概写的是小学课本，就会我就会告诉别人讲说，我们今天很多人觉得讲说台湾人怎么会有那么荒谬的想法或什么，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因为没办法，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课本把我们教成是这个样子，
源自我们的小学课本。
对对对，
okay， 所以你不知道的台湾影视秘辛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然后也可能是你小时候就有印象的。或者你小的时候还来不及有印象，这里面的故事也都很精彩。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管元健，谢谢，
谢谢。
I like 音乐即时通。
忙了一整天，想好好放松吗？让 Della 的心灵美疗音乐。全方位呵护您的生活。
诠释，感受全然的放松状态。
给你满满的好音乐。
想要让博客大师点头是熏制培根过程中最难的事，坚持72小时低温熟成，用胡桃木独特的香气燃烧成熟透的烟，熏出色泽，熏入风味，博客让肉更有味道。
原来风，原来风，
哦，人来疯。OK， 我们今天那个连续两天，昨天都是老歌，昨天是老歌，今天是老故事哦。哎 ，OK， 影剧圈是有很多秘辛的，各位也可以去考古一下，可以去考古一下。OK， 等一下8:30好像要开记者会了，是不是要开记者会了？嗯，那个
应该是外交部长，
我们是外交部长吗？还是菲律宾的代表？
是菲律宾代表，现在回去跟外交部长报告，
跟我们的中华民国菲律宾的代表，
驻菲代表，
驻啊，我国的驻菲代表，啊、哦，我国的驻菲代表，不是菲律宾驻台代表，
你跑走了。
我以为他已经回来了，没有？
怎么可能呢？一定跑了就不会回来。
还没有，会啦，他还是要回来交代一下吧。没有吗？嗯，哦 ，OK， 我今天去研究了一下那个某一个地方可以办桌耶，可以办桌，办到那个两百个人的桌耶。二十桌，对，但是我发现那个人来疯市集可能更复杂，对，主要说是市集我们要招募到二十几位在做生意的疯友，这样子来与其他疯友交流，嗯。对，但是被他听到市集，你可能会更头痛。
好像是，
因为市集的话，我们需要募到二十几摊，就你可以来卖梅子啊，如果你是或者你来卖冷冻虾呀，嗯，或者芒果啊，或者荔枝啊
，OK，
还是你生产的服装啊
，OK，
嗯，或者有什么样的特殊产品啊？之类的，对，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我们明年要做的事情。
有点工程太大，
这个工程好像有点耗，但怎么办？在我们的十大梦想清单上面呢、嗯？
对，
在我们的十大梦想清单上。
对，
我们有什么可以替代方案吗？哦，我发现，天哪！我现在开始。骑脚踏车也会要开始买东西了呀，嗯，我已经开始觉得那个租的脚踏车有点烂这样。我认为不久的将来我应该就会要买一台车了，但当你开始买一台车下去，你就会有配件，对不对？放杯子啊，放电话的啊，而且还要买特殊的，就是骑自行车的服装。我们这边有人在骑自行车吗？没有，大家没有概念，因为好像自行车的那个裤子里面会垫的比较多一点，
好像是，
就是让你可以骑得比较久一点，骑得比较舒适一点，这样。对，那个 ，OK， 我今天从内湖科学园区差不多骑到了圆山呢，所以我今天终于知道大直桥底下长什么样子。我每天车子开过，我以前走从来没走到那么远过。嗯，我认为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有一天可以那个，要不然不那个人来疯市集，我们可以那个
车队
人来疯车队，可不可以？
哦，那你可能要自己前往哦。没有同伴哦，
没有同伴，
你就自己去喽。
是吗？你们没有人愿意骑吗？没有吗？贝莎跟那个卡奴一样，到大道城就会放弃的。真的吗？你对骑自行车一点兴趣都没有吗？
没有。
为什么？现在大家很流行耶。
就
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没有无兴趣？
就可能也没有这样骑过吧，所以也没有很大的兴趣。
哦，真的吗？
对，
你会骑吗？
就是，但是我不太敢在马，我不敢在马路上骑。
我们没有在马路上，我们就是自行车道嘛，在公园内啊。
嗯，公园内就是那种那个，
你知道河滨公园，你可以一路骑到淡水。
我知道，
你不需要骑到马路上。
哦，相当远，我坐捷运都要40分钟了。
对。你没错，你坐捷运到40分钟。
对，我现在我坐捷运在淡水站等你，好不好？
骑大概要1个半小时。
要，
嗯，
那先等我赶在路上骑脚踏车再说。
没有，那不需要在路上骑脚踏车，
还是有一种路的感觉。嗯，
反正
我先要让我先有一点兴趣再说。
OK， 如果有一天我如果在妈妈嘴前面拍一张照，你就知道，
觉得超好的，
就知道我骑到。
对，我上次走路到妈妈嘴，我花了40分钟，所以你要骑车去。
嗯嗯，对，但是那个已经又比淡水更远一点了，你知道吗？
远很多，他在巴黎的头，巴黎将近到龙形一带的时候。非常的远。
哇，那将会是一个里程碑。
嗯，对，那是骑脚踏车人才比较会到的地方。
OK， 那这样子，那我的目标就是只要骑到淡
水，骑到妈妈嘴，
骑到淡水，骑到淡水就好了。
嗯，因为妈妈嘴在巴黎。
哦，
嗯
嗯，对啊，我今天又去练了1个小时，我觉得蛮好的耶。好啦，我现在每天需要去练一练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不敢骑到马路上来。而且你知道，就是你如果在马路上骑啊，你自行车到底算是人还是车？自行车其实也就上了人行道，对不对？
很糟糕
哎、欸！啊，
那很糟糕、欸。
你觉得自行车不应该上人行道吗？
啊、
所以自行车不应该过斑马线。的意思吗？是这样吗？
他应该要走车道
吗？但是我以前也这样认为，但是现在我身为一个自行车者，我觉得好像过斑马线比较安全，与人争道好像比较安全的样子。对啊，马路上我觉得我没办法与汽机车并行耶。啊，
要走
水沟盖，
走要在水沟盖上面骑，是不是？
这边边它就是水沟盖，
对，那就在水沟盖上骑，
在水沟盖上骑吗？OK， 好，我对啊，好啦，我这个礼拜超有成就感了，终于可以骑脚踏车，那个 OK， 好，所以。感觉我们的市集好像有点太复杂，我今天讨论了一下，不也不是，并非不可执行，就是。
对啦，但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筹划。
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点时间。好啦，就是说，应该这样子，如果大家那个，假设我们有一个市集的话，你会有兴趣来设摊吗？ 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 Facebook 给我们一些回应。哦，我们还有一个信箱也别忘了，人民火鸡信箱 People Turkey。 当然你也可以 Facebook 来给我们留言就是了，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
嗨，我是吴淡如，我是东京房东网的客户，也是大马房东网的客户。我参与了马来西亚房地产的投资哦，欢迎独具慧眼的你一起来参加大马房东网的投资说明会，只有一场，5月18号上午10点，台北远气，报名专线是02-2755-3266。
游旅行团团员招募喽！
Yes，
游旅游达人玲珑免费带你一日游，赏嘉义市，品尝美食，畅游美景。限额30名，公开以明信片抽出。活动报名自5月8号起到5月19号截止，邮抽为凭。活动详情请上嘉义市观光旅游网站查询。嘉义市政府广告。
他在极光洒落的国度，而他在热情的海岛。他们对美却有着相同的执着，精品厨具与精品工艺的完美联手，买樱花整体厨房送北欧 George Jensen 银雕精品樱花厨艺生活馆。
年轻时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到了现在见山还是山。在文林北路明德路口，看山看平原，在100坪钢骨质镇景观宅，遇见人生最风光。永生建筑凤梨国际，一生一遇蓝田生育，2892-8808。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爱来听铃声，爱来听铃声。
人来疯，人来疯。
嗯 ，OK， 我发现英国人很喜欢做调查耶，很喜欢做 survey 啊。
那调查都超怪的。
他们的调查都超怪的，对不对？最近好像有什么，就是约会的时候，男生最讨厌什么，女生最讨厌什么？那么，他们英国人最近一份以2000名18到65岁的英国民众为对象调查，人生必做的50件事。但是调查结果也显示，受访民众平均仅完成了50项一生必做之事里的8项，而且只有23%的受访者认为已经不忘此生。OK， 所以你说你一生必做的事情能够完成8项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人生必做的50件事，他们这里必做的50件事情有：找到真爱，至少旅游25国，花时间陪小孩。花时间陪小孩又很难吗？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嘛，这为什么是人生必？养宠物。拿到驾照，谈一场错误却疯狂的恋爱，彻夜饮酒作乐，减肥成功，玩一夜情，学习乐器，高空跳伞。我看到这个高空跳伞，我觉得我一定想挑战这一项。不是高空跳伞，就是有一个专业的跳伞者，然后他抱着你跳，他就是你在他底下，他在你上面，对不对？他在你上面，因为他要把那个伞拉开嘛。嗯，我才不敢自己跳下去啊！万一我在跳的时候，我不是
跳下去，
不是你跳下去，你按错或者按不开来，或者不知道怎么按法。OK， 那个。人生必做的50件事，这边有一个每天都当最后一天来活，这让我想到上个月本电台董事长的名言， 贝莎，你还记得那个名言吗？
我记得，但我现在顺序有点搞，顺序有点
就是每一次爱都当最后一次来做，这样。
对，就是这一句，但是他怎么讲？
没有，但是我讲的比较
直接。
没有，没有，他就是说，就是每一次做爱都要把它当成最后一次再做。他那天是这样讲的，但是我把它浓缩一下，稍微文艺一点，每一次爱都当最后一次来做。但他那个比较清楚了，每一次做爱都当最后一次来做。那天他为什么会讲出这一句来？吓死我了。很多人都被吓到了。好 ,OK。所以人生必做五十件事 ,025099933, 你觉得讲一件就好了，人生必做，人生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然后你要讲出你现在几岁了，然后你认为人生必须要做的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非要做，人生才会圆满，不做不行。你只要讲一件就好了，然后要讲你现在今年几岁，也就是说你的人生已经过了多少年，那你做到了这件事情没有？不，理论上应该是要你做到，然后你觉得才太棒了，大家的人生都一定要做这一件事情，人生必做的一件事。025099933 人生必做的一件事情，理论上应该是你已经做到了，你已经做过了，然后你觉得才太棒了，所以大家所有人的人生都应该要做这一件事。025099933
能不能成功翻身就看这一次，快给我搜！
是。
哎，跑去哪？
要成功翻身，就上元大权证网，用快搜一二三，三秒速配权证，轻松下单，以小赚大。
元大宝来证券翻身讲座，5月15日高雄场开班，快上元大权证网报名。元大宝来证券许可证字号101年金管证总字第0046号。
出国买机票就找可乐旅游，
东京、纽约、巴黎、伦敦，想买便宜机票又怕服务也打折，
可乐旅游全球机票早鸟特惠中，网络24小时随时订票，立刻开票，4120起飞全球，便宜又安心。周末网络订票还有惊喜价哦，快上网搜寻可乐旅游。
102年1月1日，二代健保已经开始了，可以照顾更多无力缴健保费的人，而且还保障大家的就医权益耶。但是二代健保有什么新的收保费的方式啊？
如果你有5000元以上兼差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收入、股利所得、执行业务收入以及高额奖金，就要收补充保险费哦。相关说明请上健保局网站查询。
二代健保，全民更好。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卫生署中央健康保险局提供。
暑假找打工吗？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青年于暑假期间至非营利组织打工的机会，欢迎30岁以下大专以上青年报名参加，报名自5月8日起，300个名额额满为止，攻读时间自7月2日至8月16日止，详情请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或洽0800-885-881 0800-885-881。
人生必做的一件事情，找到真爱，我觉得这好难哦。025099933 025099933 Hello
Hello
你好，
有点
你好，你是？
我是已经去过8个国家的小草。
小草，你今年几岁？
29岁，快要迈入30岁了。
快要迈入30岁，所以你认为人生必做的一件事，如果这一就是只有一件事情的话，一定要做哪一项？
我觉得一定要去意大利。
一定要去意大利？
对。
Per K? 为什么？ Yeah.
因为意大利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而且一定要去那边自助旅行。
你
一定要去玩过一次，你就会觉得人生无憾了。
真的吗？但是我最近碰到有一个人说，你真的喜欢意大利吗？ 意大利有那么好？
我
是谁？是谁问我这个事情？
人生一定要去过那边玩过一次。
哦，真的吗？哦，我的李专，我的李专跟我说，他觉得意大利好糟哦，他的意大利经验非常的不好。
真的吗？嗯，旅游的经验不好吗？还是在那边住的经验不好？
就是旅游啊，他当然是那边旅游啊，他怎么会在那边住？他就去玩呢、啊。他就跟我讲说，哦，南法比较好。他说，对啊，你会喜欢意大利吗？你为什么喜欢意大利呢？这样，
我觉得意大利很好啊，非常好。我就是因为去了意大利，所以嫁给我现在的老公。
哦，你现在老公是？
没啦，我现在老公是台湾人，但是呢，我们两个因为去了意大利自助旅行之后，我就决定要嫁给他。
哦哦，不是，你们不是在意大利那个碰到的？
没有，他因为他邀请我一起去意大利旅游，嗯，所以我们两个就两年之后就结婚了。
在他邀请你去旅游的时候，你们是情侣吗？还不是？
刚认识大概一个月。
刚认识一个月，他就邀请你去意大利旅游吗？
对。
这个冒好大的风，好大的险哦。
对，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冒险嘛，既然必要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去意大利。所以我人生冒了两次险，第一个就是我去了意大利，而且是自助旅行；第二个就是刚认识一个月的男朋友一起去意大利。
所以那时候已经是男朋友了，就对了。
算是，对，就是已经是男朋友了。
哦、OK， 对，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刚在一起的情侣去旅行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因为不是极好就极坏，我认为。
不会啊。
对啊，不是因为旅游中常会见识真性情，就会知道两个人到底合不合。
冒了一次险，想说没关系，好，反正我也想去意大利，所以既然这样刚好趁这一次就是一翻两瞪眼，如果说去了意大利觉得不优的话，就干脆就是解散。
Okay， 好啦，意大利是非常迷人的一个地方，我必须承认这样。
对，我觉得人生一定要去过一次意大利。
OK， 意大利啊，谢谢小草，人生必做的一件事情。02-5099-9933 02-5099-9933，人生如果只能做一件事情，大家必须要做的是什么？02-5099-9933 Hello。
喂，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正下课要回家的小鹿。
小鹿今年几岁？
对，34岁。
OK，所以你认为人生？
我认为人生一定要做的就是做一个真正自己想要做的工作，然后是不用去 care 经济压力的。
有几个人可以这样子呢？郭台铭的女儿可以。
我现在就在做啊。
你现在就在做吗？
呀，
你在做什么？
其实我在做亲子共学的老师。
嗯，什么？
亲子共学。
哦，亲子共学的老师。
就是、对、
哦、，OK，
对，就是爸爸妈妈一起来上课那一种。
哦，亲子共学的哦 ，OK， 亲子共学的意思是爸爸妈妈要一起来上课，
对
不对？对，
就是爸爸妈妈一起来上课，就是不是只有小朋友上课，然后爸爸妈妈一起来。
OK， 那这个你的亲子共学是、是课后的、是下课后的课，还是说
是学龄应该是说有下课后的，也有那种就是不想让小朋友去上幼稚园，他想要自己在家里带小孩
哦，
然后他就会带他去很多地方上课。可是我觉得真正要上课应该是父母，所以我就要求父母要一起来。
你都要求父母要一起来吗？
对，因为我
如果小孩，我不会找你做我小孩的老师。
真的，我觉得很多父母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小孩上课，然后我们还要陪这样？可是真的、啊，我觉得其实父母就是小孩最一辈子的老师，所以老师上课，光老师上课是没有用的，就是父母要跟着一起来学。
对，但是那个就有在家里有家教啊。
哦，那是不一样的。真的感觉是差很多的。
OK， 请问你今天亲子共学上什么？
积木。
然后爸爸妈妈也来一起堆积木吗？
是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做。
Oh God。
他们每次都会有个主题。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的主题是热气球。
积木怎么堆热气球？
就是用积木做一个热气球出来啊。
用积木做一个热气球出来。
对。
Oh, how?
嗯，其实这样课程还蛮，就是现在还蛮流行的。
OK。对，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子的课就是现在的父母都太直升机了吗？都好像像个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儿女的那个头顶上。
其实我觉得有诶，真的。
对啊，
所以父母其实太 focus 在小孩子身上，可是 focus 的方式其实不是这么的，就是你 focus 在身上不一定是陪他玩。你可能是对他有一些要求，
对啊，所以我是说你这样子的亲子共学不是更鼓励这样的直升机行为吗？
亲子共学是你跟小朋友一起来玩，就是你们是一起玩的，然后你们必须要去学所谓的 CQ， 就是你们必须要去学沟通，然后你们甚至要就是你要要求小朋友，我觉得现在很多父母就是会很不会自己小孩怎么样，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其实自己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小朋友学你他就会变那样子。对，所以其实老师教小朋友做那是必然的，但是你父母跟着做，小朋友才会跟着你学一辈子。而且我们小时候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共学，你都觉得爸妈都在工作很忙，可是可能是因为我老公工作的关系吧，我觉得现在很多社会案件大家其实会去干掉那些很残忍的凶手啊或者什么的，可是他们都没有想过，其实也许他们家庭出了很多的问题，他们可能少了父母的陪伴，或者是他们其实有很多心理的不完整的地方。对，我就觉得我现在做的工作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小朋友跟父母之间有很多很好的互动。然后是对，然后家长也可以找回童真，就是玩得很开心。
OK， 好，太棒了，谢谢。做一个你热爱的工作。0225099933，人生必做的一件事是什么？0225099933。
漫步莱茵河畔，葡萄酒香酝酿黑森林的神秘。浪漫大道上，中世纪古城小镇散发盎然古意。走入德国生活，发现工业巨人背后原来也是浪漫多情。皇家国际运通旅行社，德国经典之旅，发现德国的理性与感性。02-2719-5111。
大家好，我是王世贤。在户外，我佩戴全视线预防紫外线的伤害；在室内使用3C 产品时，就交给 Asahi Light 绿蓝光镜片。它能有效过滤 LED 灯及3C 产品的蓝光，降低对眼睛的伤害。户外全视线，室内绿蓝光，全方位保护你的眼睛。眼睛公司
走过东京、上海、香港、新加坡，回到桃园青果特区，扩张我的事业版图，就在广春城 HVW。 千亿金国特区正式启动，抢先布局就是现在。南坎交流道下金国大道80-800平顶级商办旗舰广春城 HVW， 03-317-1777。
Amy，你昨天休假去哪玩呢？
我去做乳房摄影检查。
那会不会痛？很麻烦呢。
哎呀，要健康就不要怕那一点点皮肉痛啊！而且现在的检查技术很进步又很安全，放心啦。只要是45-69岁或40-44岁二等亲内有罹患乳癌者，健康局都有补助，让你的荷包先省1000多元呢。
哦，那我赶快预约时间，带我妈妈一起去做检查。
以上广告由卫生署国民健康局提供。
原来风，原来风。
人生必做的50件事，你只要跟我讲一样就好了。0225099933，怎么样的人生才算没有缺憾呢？一定要做到这一件事情。0225099933 ，Hello，Hello，Hello，Yeah，Hi， 你好，你是？
高雄的汤姆。
高雄的汤姆今年几岁？
47。
47 ，OK。所以你认为所有人的人生都一定要做的一件事？
我建议是当一次或者一天的志工。
哦、OK， 那你当了什么的志工？
有一次是慈济的，
嗯哼，
那有一次是巴巴莫拉克风灾的，
嗯，
是
，OK，
我觉得收获满满，
嗯，
是，
好，所以就一定要当一次志工就对了，如果不是一次，至少要当一天，
对
，OK， 好，
很辛苦，但是回味无穷
，OK， 太棒了，谢谢，
谢谢。
02-2509-9933，人生必做的一件事。Hello，Hello， yeah， 你好，你是？
我是台南的 Jackie。
台南的 Jackie 今年几岁？
50岁。
所以人生必做的一件事情，你现在半百了，你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要提早孝敬父母。
嗯，对。
我觉得那刚才前面那几个讲的都太为自己了，不然就为孩子什么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父母才是你人生最大的应该要去孝敬的人？
因为没有他那片刻的激情，也不会有今日的你啊。他没有反应 ，Jackie。
不是没有反应啊，反应比较慢。
啊？
年纪大了，反应比较慢。
哦。OK， 好啦，就是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对，
嗯，
比较因为一般年轻人都不是在思索自己该工作做些什么啊，不然就是交男女朋友啊，不然就是结婚生子啊这些事情。可是你有想过这些事情，你的父母亲始终都是一直在为你担心的。
对啊，不是啊，当父母这就是一辈子的担心啊，
没办法，对啊，所以说做子女要提早，哦，要提早去知道要怎么去开始去孝敬父母。
嗯 ，OK， 所以你爸妈还在吧？
我父亲不在，
嗯，
我妈妈还在，
嗯 ，OK， 所以父亲过世后，这是你深刻的体验。
陪陪父母亲啊，即便是吃顿饭，打个电话问候，也要时时刻刻挂念他。
OK，Jackie， 你的声音太空洞了，听不太清楚。你现在、
我是用扩音的在讲、啊。
你不要用扩音的在讲，大家拜托。打进电台绝对不可以用扩音，所以刚刚有一度我觉得你根本你消失了，我完全没听到你讲什么。
没有消失啊
，OK， 你说反正就是连就是要打电话给爸妈，对不对？
对啊，对啊
，OK，
因为我在开车啊。
好好好 ，OK， 好，谢谢 Jackie，
好，谢谢，
孝顺父母，02-5099-9933，人生必做的一件事情 ，Hello，Hello， 嗨，你好，你是？
我是正要回家的 Julia。
Julia 今年几岁？
15岁。嗯，
15岁的你。人生必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去玩一趟土耳其。
去玩一趟土耳其，但你还没玩过，对不对？
玩过了，
哦、已经玩过，
我已经去过8个国家了。
哦、oh ，OK，
对。
那这8个国家，你为什么只独挑土耳其呢？
因为我觉得那里的人真的很 nice， 而且就是风景都很美，嗯、就是它有联合亚洲，然后还有欧洲的，
嗯，
就是因为它是欧亚交界点。
对。
对啊，
嗯
嗯，然后就是，而且去那边坐热气球真的很棒，就是很壮观。去卡帕多奇亚坐热气球，
卡帕多奇亚 ，OK，
对啊，
好，很棒，土耳其，谢谢。
对，
卡帕多奇亚也是我想去的地方。我那次只去了伊斯坦堡，土耳其的甜点好好吃哦，尤其他们有一种那个牛奶布丁，牛奶米布丁，真的非常赞。人生必做的一件事情，嗯，要怎样的人生才算没有缺憾呢？02-2509-9933，人生必做的一件事情，一生必做之事哦。02-2509-9933，02-2509-9933 ，Hello， 你好，你是？
喂
，Yeah， 你好，你是？
Hello， 我是回家唐金牌的 Stone。
OK， 回家什么？
唱金牌的 Stone。
OK，Stone，所以一生必做的事。
当我第一次爱上女生的时候，的时间点是我当爸爸的时候。
也就是说，因为你生了个女儿的意思吗？
对，当我成为一个爸爸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是真的爱上了一个女生。可是我不是爸爸的时候，我发现我对那个女生只是喜欢而已。
喂，我希望你老婆现在没听到这通电话。
问题是，当我回家藏金牌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金牌已经被他卷走了，所以我不知道该后悔还是不该后悔啊。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这个藏金牌的事情。
上次我有 call in 的时候说我在高速公路开车，赶回家藏金牌啊。
哦，
有一次啊，long time ago 啊。
哦，
对啊，对，但是那一次我还是来不及藏金牌，我金牌已经被卷走了。我之前我在竹科发的一个大金牌啊。
嗯嗯
嗯。可是我还是不后悔当爸爸，因为我知道我爱过女生了。对。
但是现在是怎么样？你跟你老婆离婚了吗？
对啊，离婚了。
哦，对啊 ，OK， 哇，我好准哦。
因为金牌已经被卷走了，没办法了，只好离婚了。
你那次打进来是什么？打进 Dr. Love 吗？
那时候好像说什么事情，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有点跟 Dr. Love 有点关系，但是不是 Dr. Love 的那个 program
哦 ，OK， 好，但是我叫你把金牌藏好，是不是？
好。
哦 ，OK， 金牌。那现在
一定要当爸爸，当爸爸你才知道说一个女人的伟大以及生命的幸福。
哦 ，OK， 那你女儿现在跟谁呢？
女儿跟我啊，所以我不后悔爱过这个女生啊。虽然我的金牌被卷走了，那是我的血汗金牌。
你的血汗金牌现在值多少钱？
哦，
不还好，
在竹科是卖命的啊，我们在竹科卖命啊。如果
OK
没有把命卖掉的话，金牌是拿不到的。
好，不过没关系，最近。他也得到了报应，因为最近那个金价跌了嘛，所以那个金牌没有那么值钱了。
谢谢你，谢谢你安慰我。
对，你要这样想啊，你要想说，他其实也没拿到那么多钱，因为金价跌了很多。
对啊，可是这样子我已经没办法再爱上第二个女生了。
OK， 好啦，不过
女生喜欢我。
好啦，不过你得到了无价之宝啦，你的女儿。
对啊，
这才是重要
的。我的精神支柱都是来自于每天听你的广播，让我有生命感受到意义
啊！真的吗？
对
，OK， 不然你这样子让我也感受到我的生命有意义，不然我觉得我的生命也没太大意义。OK，
所以你是我的导师，你是我的良母，谢谢。
良母吗？OK， 好啦，
谢谢你哦，
谢谢，感谢金牌的这样。不见得金子，你现在只能这样想了，就是金价跌了很多，那金子也没这么值钱了，真的是也没这么值钱了。OK， 人生必做的50件事，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可以自己有一个快意人生的清单，50件人生必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最佳的注解应该就是我们赵董事长的上个月的金氏注解。
哎，你叔叔人看起来不错哎。
他是我哥，
下垂的眼袋，松垮的皮肤，害你让人叔叔哥哥傻傻分不清楚。
方英姿美型诊所眼袋24000元，专业医师团队是你的型男军师团。
方英姿咨询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新诊所。
现在时间21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翁千惠，播报新闻提要。大乐透晚间开奖，开奖号码01-06-07-27-30-39，特别号21。朱华代表白西利返台，随即驱车前往外交部做说明。海巡署护渔授权相关舰艇使用轻武器。广大新28号遭扫射案风波未平，今年前开枪射杀台东渔民的2名菲律宾员警，我方持续通缉当中。踹破部长室大门，北检明天以被告身份传唤邱毅英到案说明。台南市查扣3批问题淀粉产品，问题原料疑似来自彰化县，中信银各自外泄，金管会要求1周之内补救说明。失智症年龄创下新低，最新研究发现，现代生活习惯是关键。 日本女星松岛菜菜子爱犬咬伤邻居，法院判决赔偿不动产管理公司台币百万元。
现在中广的新闻不只能用听的，还能用行动装置看。不管是 Apple 还是 Android， 只要到 APP 或者是 Play 商店下载安装中广新闻报，爆炸的报，轻松了解国内外的大小事。看新闻啊，又快又方便。Android 系统别忘了再安装 Widget 桌面小工具，就跟 Apple APP 一样，能够随时看到及时更新的新闻速报。快去下载中广新闻报。
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生人手人力人事人员人妖人事人和人力人物人鬼人品人海人和人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产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
爱睡
爱漂亮
爱健身
爱泡澡
爱敷脸
爱 SPA
爱自己
爱面子，
我们爱面子大师刘培华，刚刚我们在讲说那个人生必做的五十件事，人生必每一个人都贡献他人生必做的一件事情，会有一个人说要去意大利，去意大利
意大利，
对，但是我们那个我们叫我们不要称他为六亲帅哥的，他说我觉得人生必做的一件事情是去一次意大世界玩就可以了，意大利要看人就算了。
意大世界我去过耶，我还在那边住过一夜。
嗯，对啊，董事长是最美丽的董事长吗？现在
啊，但是我觉得
陈敏勋
那个地方其实也算漂亮了，但是我真的觉得一个人去那边还蛮无聊的。
不是他不是他不是有那个购物中心吗？你不是爱买吗？
对，但是他譬如说他有 BCBG 啊 Coach 啊那些，可是那个他虽然那个地方讲是说算是 Outlet 那样子的，
嗯，
对不对？可是我发现他跟国外比起来他还是比较贵啊，所以我也只是看一看看一看就就飘走了。我没有买。
嗯，有人说我觉得人生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玩起库管到清澈小溪流，踏踏泡泡流水真是舒畅，三峡的三中传奇棒。
诶，三峡有很多小溪啊，也还不错啊。
所以你觉得人生必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觉得啊，
嗯，
哦，
就是你到目前为止活到现在你觉得太棒了，大家都应该，
我觉得去西藏。
哦，
嗯，我觉得去西藏，然后我觉得去看一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啊那些，我觉得对我而言，那是我到目前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
嗯
嗯，尤其是我那次去的时候在看到天上同时有两道彩虹，
嗯，
然后同时听到一个西藏的女生，
嗯哼，
她用吟唱的方式用藏文去唱出那个藏族的音乐声音，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山谷里，有在一个寺庙里头，然后面对的就是山，然后看到两道彩虹，听到他的声音，
嗯，
哇，那当下真的我们很好几个人同时去那边人都落泪了。
嗯， 嗯，
因为那真的是一个离天真的很近的一个地方。
哇，离天真的很近的一个地方，嗯，
对啊，
哇，wow，
所以我觉得
这是今天的第二个金句。
对啊，我说我觉得西藏是，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去那边走一走。
嗯 ，OK， 哇，wow ，好了，大家想想人生必做的是哪一件事？那个，上个礼拜， 应该是上个礼拜嘛，对不对？
上个礼拜，对。
上个礼拜，那个好像章子怡去参加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的晚宴，
刘嘉玲也有去，还有我们台湾那个新锐的珠宝设计师Cindy Chow也有去。
对，但是他们的服装就不值得讨论，所以我就不必提了。但是那天我觉得那个他穿 Jason Wu 吴继刚、
哦、
一个红色蕾丝的长礼服真的很美耶。
对，因为他个子也够高啊，而且那件礼服又是一个有点小鱼尾的方式，
嗯，
对啊，其实
然后是就是露怎么讲，就是
露肩，
露肩的，对不对？
对，对，
而且很露肩。
对，而且我觉得很棒是他没有，他脖子上没有戴任何的钻链。
对对，所以可能我觉得特别好看，因为如果戴了那个饰品，反而可能你就看不到衣服了。
对对对，而且他头发收起来，
他就戴了一个链子，对不对？
他头发收的也很漂亮，也很干净。
不过那天眼睛画的比较怪一点，比较不像他平常的那个眼睛
是。其实那天最可怕的应该是马丹娜吧？
没有看到马丹娜。OK。
对啊，马丹娜那天是
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子。
他是真的
他要重返冬春，但是明明他是要到纽约上城去参加这个这么伟大的一个 party
一个活动，
一个 party。 那个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反而你颈子戴了一个链子哦，反而就抢了衣服跟人的风采，会不会？
对，就变太多了。
就焦点太多，你就看不到。
对，太多了。因为其实像这几年，其实我们不管看，所谓的红地毯，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些女明星，当她们选择长的垂挂式的项链的话，通常她们就会减少脖子上面的项链，就是戴的东西就会越来越精简，越来越少。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反而看起来有另外一种很。我觉得变得不会像以前好像树大变成美，什么东西都要大。可是我觉得反而觉得说，哎，这样看起来其实很优雅。
嗯 ，OK， 今天我们爱面子的大师刘培华在这里。
对啊。
然后那个 Maggie Q 那个橘红色非常可怕。
其实好像那个影后格尼斯潘特洛，她那件也我觉得也不好看，它是一件粉色的。
没有看到，这是 Maggie Q， 感觉你这个是戏服吗？好像穿了个戏服，感觉是要拍科幻片里面的女魔王。
对啊，她的而且她的那个她的口红是深色的。
深色配那个橘红、
哎、亮橘色，
很不配，
鲜橘色，
对对。然后他后面又要绑一个金黄的那个发揪，整个就 cheap 掉了。
就
我现在发现现在很多衣服都喜欢那个前面短后面长了。
大部分
我很不欣赏哎、欸，我都买不下去哎、欸。
我知道前面大概在那个大腿跟小腿中间那个长度，对不
对？
对。然后后面很长，
对，
就到脚踝啊或小腿肚那边。
对，或者有一些是到膝盖啦，就是前短后长啦，就有一些短，就是看那个比例啦。
对。
对，有一些 T 恤是这样子啊，衬衫是这样啊，所以我发现现在很多衣服我就直接跳过，我不会要买啊，因为像这种我就觉得。就是很醉，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余。
对，但是他这件
就是不利落。
他这样子的款式，其实在去年就开始有了。
我觉得不止去年吧，前年吧。
对，就差不多。其实不是今年，就是前两年就有
了。对。
然后这样子，其实我也是觉得，因为他大部分这样的材质都是像雪纺材质比较多。那女孩子有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她可以增加一种感觉上是飘逸的感觉。但是这个
design 衬衫 dress 都有，你知道吗？
但是你知道
我
每次啊，如果去做捷运的时候，我就很怕女生她穿那种前短后长，对不对？有些时候她的后面的长色，有时候就会她如果站在那个电扶梯手扶梯下去的时候，她站在有时候都会卡到上一层的台阶，所以我有时候常常在后面看她会不会卡进去。
对，这种 design， 所以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啊，路边就有一个女孩子就穿了一个。应该是米黄色的这种无袖的这样纱，有点蓬蓬的一个衬衫，你知道吗？ 然后他背对着我，我就觉得说天哪，他这样，这个是个迷你裙吗？就是他没有穿裤子吗？
你会不会想拿剪刀把它剪掉？
没有，然后没有，前面后面看就是长这样子，好像 you know 就是在屁股底下一点这样。就他转过来，我才发现他穿了一个短裤，然后前面那个衬衫就是
在腰的那个地方。
对。你知道吗？就是后面我就觉得你没穿裤子就走出来吗？然后有一点肉麻，因为那有一点米色、肉色兮兮，你知道吗？
肤色。
对。
我发现你有觉得很好玩，就是你对这样子的衣服，你会特别觉得看起来不自在、不舒服，对不对？你知道我最怕看到什么吗？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最怕看到女生穿那种很短的短裤，可是她会穿一双黑色的丝袜，或者是黑色的半筒袜。嗯。到膝盖或甚至到大腿，然后底下再穿一双平底的球鞋，我超怕看到这样子的穿着的女生。然后男生我最怕看到什么，你知道吗？低腰裤，就裤子已经到那个屁股的一半。我每次都有
露出骨沟这样。
他会露出里面的内裤。然后呢，我有时候走在那后面，我都会有克制我自己的冲动，不是，就是因为我都会忍住，就很想把他裤子给拉下。
就很没有像这种衣服都觉得啰里吧嗦了。
对啊，其实就像我
没有，但是像我刚讲的那个前短后长啊，我是觉得就是这种服装公司已经没东西可卖了。
对，因为
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新的噱头，而且因为像这种衣服的功用在哪里呢？
它没有什么功用，它就是设计嘛，它就是在玩。那像我觉得礼服前短后长，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长的礼服，
对对对，你那个长是那个长，那个后面的摆嘛，
对对对对对，
那个、拖摆，
对，它等于说前面及地，后面拖摆，是等于说，比如说你走红地毯啦、啊，啊、哦，或者是会比较好看。
对，但是因为那是前面也是在
地上，
也是在地上嘛，对对对，但现在很多衣服前面已经不在地上，短，所以你后面就好像有一个鱼尾巴这样子，你是要当美人鱼吗？是要干嘛呢？
或许他
不是，就是后面那个长的也已经不拖地了，对不对？也拉上来了。
对，
我就觉得这种就是很啰嗦的 design，
不够利落，
不够利落。
对啊，所以我就说，像我就看到人家穿黑袜子，我有甚至有问过人家，他就说，因为他觉得他腿粗，所以他想要穿黑袜子。可是你知道夏天很热，你穿一个那么短的短裤，然后你因为想要让你的觉得腿粗，你又穿一个那么黑的丝袜。
现在也不流行穿丝袜了，老实讲。
现在比较少，但是就是会有人会去穿那种半筒的裤袜。
丝袜好像是我妈那个年代的人才穿丝袜。
对啊，就是他们会穿到膝盖上，
以前，
或者是膝盖下的到小腿肚的那个袜子。
我好像已经 N 年没有买过丝袜了。
因为现在像我现在很多的艺人也不太会。也不太会穿丝袜。
对啊，
对，很好玩哦，
就是那个原色本色，
对，
腿的本色，
对，
对不对？
对，
这样现在谁还会穿丝袜？现在好像没有太对，没有人太穿丝袜。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当你觉得你腿粗的时候的小朋友，就不要欲盖弥彰嘛，就是等于说啊，为了不穿黑丝袜，黑色的袜子看起来腿会比较细，事实上其实并没有，真的并没有，你反而会让你的腿看起来更凸显啊，因为你穿黑色的袜子，棉袜也好，你到那个当你穿到大腿膝盖上或者到小腿中间，真的就会让人家看到你的腿。是这样，是粗的。为什么？因为那黑色在下面真的太明显。对啊，
而且有时候多层次，我觉得也好啰里吧嗦。
多层次，我觉得多层次要瘦的人穿，像我觉得我也不太适合穿多层次，因为你知道胖的人多层次就变得很累赘，就变得很大。
对，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服装设计都是朝一种就是反复累赘路线前进，所以其实我现在很容易挑衣服。
我觉得现在其实开始有慢慢的在回到一些比较利落的剪裁的部分了，因为其实说真话，其实这几年的服装的潮流其实已经不知道该玩什么了。你知道，所以他就必须要再去生一些东西出来。然后就会变得有很多的 不像你刚刚讲的那种前短后长那种所谓的不对称的一种剪裁，或者是用一些异材质的拼接的方式，譬如说是棉布配雪纺，或者是衬衫配 T 恤的一种剪裁的方式，他就开始去用一些素材上那边拼接混搭的方式。
对，这种我觉得我也不会买，我也很少。对
对，其实现在就开始有很多就会有做一些像这样子的。其实我自己坦白讲啊，我其实我蛮喜欢80到90年代的服装的元素，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服装的感觉很纯粹，很好，很我觉得很非常的有趣，
嗯，
好、哦，譬如说像，甚至于说到那种90年代，
不对称我也不会买。
甚至于说90年代到20年代的那个时候，就一切开始变得像很极简的，像 Calvin Klein 那种极简到那种很简单的剪裁，或者很清淡的色调。
嗯，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服装呢，每一季你都会看出来，看到说哦，它的不同的风格在哪。
不过像这种不对称，我觉得你当然就偶尔买一件来玩一玩，但好像穿几次也就没了，你知道？
嗯，
就是不对称，你能够穿那种几何不对称，你能够穿多少次呢？
对啊，像今年其实不是就有一个世界名牌，他就用了很多的那种方格，像棋盘的那种方格。
嗯，
所以像他这样子的服装，或者是他像他这样子的包包，其实你看，你到明年。他基本上你一看就知道说哦那是去年的流行的，
嗯，
你就不会再穿了，
嗯，
对啊，而且他那个价格也都不便宜啊，
嗯哼哼哼，
对，那你知道我最近在买什么吗？
嗯，
不能说我最近在买什么，其实我最近迷上两样东西
哦 ，OK，
好，我是上个星期我买了一幅画，
哦，恭喜你。
是一个西班牙画家画的，
嗯，
我买了一幅画，
嗯，
那我现在就告诉我自己，哎，就是每年我可能都会去买一幅画，
哦 ，OK，
就当做，反正就是去当算艺术品的收藏吧，
嗯，
对，
嗯，
然后我是今天前上个礼拜我买的是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年轻的画家，
嗯，
然后我最近还迷上了一个是买小孩子的衣服。
我前夫的画你要买，我可以买给你。你要买画，我这边有很多画，你可以买。
你有很多吗？哎呀，留着留着留着，
有
留着留着。
你可以来看你喜欢的，我也可以买给你。
啊，不是送我，不是送我，那你要不要送我？
然后那个。然后另外是什么小孩的衣服？
小孩的衣服。
Oh, OK，
像我最近很喜欢去逛童
装。你没有小孩，为什么迷上小孩？
因为我最近周围很多朋友都生小孩了，
嗯，
然后包含我自己，我侄子他也生了，他的小孩也是一个女孩。嗯，
OK，
所以我就现在就好喜欢去看小孩子的衣服。
但他们才小婴儿，才刚生出来啊。
对，可是我就忍不住想要买衣服给他们。
哦，
对啊，像我，
但是你买的是多大的？是？
我就买大概一岁到两岁。
那这还有还有一年呢，啊，他们才能够穿呢，啊嗯。
哦，没有，像我侄子他女儿，我那天买回来的衣服，后来我隔天我就拿我姐拿回去之后。
他不是才生吗？
没有，他好像是几个月。他六七个月。
嗯。
对。然后呢那天我姐拿回去之后，隔天我去在一家咖啡厅遇到我姐带着他出来。
嗯。
然后我就看诶，他身上刚好就是我这次帮他买的衣服，嗯，我就跟我姐说
已经可以穿了，
他可以穿，只是袖子卷起来一点点，因为小孩子长得很快，嗯
哦 okay，
所以你买太小的话他可能很快就不能穿了，
嗯，
所以我有稍微买大一点点，然后他那个
我觉得小孩应该养在大溪地，
为什么，
啊，不用穿衣服baby 不需要穿什么衣服，就这样光屁股在地上爬，然后就长大了，
欸，
就长大了，因为他们怎样，你说你给他买任何衣服也你能够穿多久呢，对不对，
对，可是你知道像我那这次我帮他买的那我原本那件白色的针织线衫，嗯，我是帮他配了一件花花的洋装，是花布的洋装，那，嗯，底下还有一点点的那个小蕾丝，
嗯，
哇超可爱，然后我还给他配了一个头上我还给他配了一个那个一朵那个花的那个发夹，然后我还给他买了一个，你知道他还不会走路，
你应该买鞋了。
我没有买鞋，因为我不知道他脚多大，但是我给他买了一个提篮，是一个塑胶桃红色的镂空的提篮。
所以你觉得你要制造你们家的小苏力就对了。虽然你不是汤姆克鲁斯，但是你也可以制造一个台版的小苏力。
对，我就想说。 我就跟我姐讲说，这个小提篮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就可以放着他的芭比娃娃。
你是在哪里买的？你是买什么哪一家牌子的童装
？H&M 的。
哦哦 ，OK。在香港吗？还在大陆？
大陆，因为前阵子去大陆，我们住了饭店对面就是商场，然后刚好白天没事，我就每天走进去逛逛逛。那我就我自己，我因为我自己没有买我自己的哦，
嗯，
我就买小孩子的。
嗯，
那我还帮那个谁彭佳慧的女儿，她的双胞胎女儿啊，
嗯，
一人也买了一个那个小篮子。
哦，
因为我觉得太可爱了，你知道吗？而且那个小篮子它就是塑胶做的。而且我还去检查它会不会刮手，都不会。
有，我也曾经因为那个 baby T 恤太可爱了，我也买了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买了，
啊，
我其实也没有人要送，我自己也没有。
而且台湾那个忠孝东那个小渔村的店的啊，
嗯，
他的衣服啊，
嗯，
我跟你讲，他的童装真的大人都可以穿。
有啊，我在买啊。
对啊，我真的跟你讲，像他，
我那天还买了小男生呢，欸，
是
九到十岁的那个毛。就是针织毛衣，
是不是很好看？
嗯，很好看。
像我去美国，我都去买麋鹿牌那个童装的，大的，
嗯，
譬如说我都买 XL 的衬衫或者是 T 恤来穿。
没有，它是按照年龄来分的。
对，但是我都
就
我年按照年龄，我年龄过很多。
没有没有，不是没有，他比如说他是九到十岁啊，十一到十二啊，十三到十四。
哦，他还有分那个身高。
还有分身高吗？
对，像
你这样子还可以去买童装吗？你应该不行吧？
可以，我可以买它，我穿 XL 的就可以。
OK， 美国人特别大只的。
对对对对，然后像小渔村的，我就他的童装，我就没有买，因为我想我应该穿不下。
不过这就是你省很多啊，
省超多。
同样的紧身裤就省就是一半
啊，省超多，
啊。因为大人的紧身裤大概900块嘛，那小孩子的好像是
你说女生对不
对？
对
对对，
像大人
四五百，
男生的牛仔裤，像牛仔裤那种裤子，男生的大人的大概在2000多一点点，2000左右，
嗯。
可是小朋友的大概就在1000块左右。
嗯，
像我们家一个男生不高嘛，他才160几公分，
对，所以他就去买童装，
他都买童装。
就买童装就可以了，
他都买童装啊，所以就是省很多钱。
而且现在有一些童装也不是那么幼稚，
超好看啊。
对，但是我上个礼拜有在节目里面有讲过，我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就是台湾小孩穿童装常常就花里吧唧的，你知道吗？
嗯哼，
就花的不得了，然后
花俏，
就是卡通图案啊，然后颜色啊就很多，对不对？
嗯。
但是你看我每次到那个元素啊，哈拉居库啊，
嗯，
尤其是周末的时候，你在那边那个什么
走路
表参道，对不对？
对，
我摸在三斗那样上下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为什么这些小孩都看起来这么潮，都好时髦，哦，然后样子就是气质都好好，你知道，就结论就是他们的颜色都很单一，这样不繁复，你知道吗？
嗯，
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会又给他穿格子，然后底下又给他穿花，
就比较复杂。
对，然后可能哪里又有一个 Hello Kitty， 或者又有一个维尼小熊，你知道吗？
就比较复杂了。
对，太花了，就是，花里吧唧的。
还不错啊，龙兴花园什么花了就往身上加。
对，就是小孩子衣服上面一定要有卡通图案吗？我发誓，我如果有小孩的话，绝对不给他穿那样的衣服。
可是有时候小朋友真的很喜欢，比如有些小男生，他真的很喜欢像蜘蛛人啊，或是
你玩，那你就玩蜘蛛人就好，不用穿在身上。
可是他们就像，譬如说像有些小朋友的衣服，他们会做像一些像巴斯光年这样子的一个 T 恤。
I know， 好可怕哦。
可是有些真的还蛮可爱的啊，像我觉得最好玩是我曾经去日本的时候，
不是因为你不觉得你这个巴斯光年在他身上你就看不到这个小孩，你只看到巴斯光年了吗？
对，我跟你讲，我曾经在去日本的时候，去年我十月份去日本的时候，那个谁艾琳，曲艾琳就叫我帮他儿子跟女儿去买巴斯光年跟胡迪的睡衣，所以他等于穿起来就是巴斯光年跟那个警长胡迪。哎，对，胡迪是警长嘛，对不对？
如果我的小孩跟我这样要求，我一定跟他 say no no no。
I like 音乐即时通。
你问我要去倒位，我也未决定。你问我当时倒来，其实我家己嘛不知，只想要一个人点点离开。
海的天边。
Radio 给你满满的好音乐，
抢滩下一个全球黄金十年，想跟主持人吴淡如一样独具慧眼，见证马来西亚的蓬勃吗？快来参加大马房东网投资说明会，5月18号上午10点，台北远气，报名专线02-2755-3266，02-2755-3266。
原来风，原来风。
吃
爱睡
爱漂亮
爱健身
爱泡澡
爱敷脸
爱 SPA
爱自己
爱面子，
嗯 OK， 童装，所以我们爱面子大师最近迷上童装。
对啊，我最近就很爱买童装啊，然后我觉得看到，我觉得尤其是小女生的衣服真的很好买，而且我觉得把小女生打扮的真的好可爱。
有啊，很多那种生了儿子的人就是拼命想生个女儿。
对啊，因为女生的东西真的很，小女生的东西真的很好买耶，真的很好买。而且我觉得小女生的不管裙子，像我这次也给她买了一件花花的吊带短裤，然后给我给她配一件白色的 T 恤，
嗯，
哦，就觉得很好看。虽然那条吊带裤我也不知道他可能要到明年才会穿得到，
没有，但是你知道就是很多台湾小孩他就是那个就是可能是粉红又加粉红，然后粉红上面又有很多印花或者什么图案啊。
哦，没有，像我因为我觉得像那件洋装它是花的，我就给他配了一件白色的针织的小外套，
嗯，
然后是纯白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看起来会比较舒服，然后又有小孩子那种花，就穿花花的那种可爱。那尤其是，
所以我在这边强烈呼吁大家不要再给小孩买有任何卡通图案的服装，因为那会抢了你小孩的风采风头。真的，他只看到那个图案，
可是有时候
就看不到小孩。
可是有时候是小朋友自己很喜欢呢、啊。
小朋友不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
嗯，
小朋友现在他自己喜欢什么，
小朋友 no， 小朋友现在很聪明，他小朋友现在都会自己决定说，我明天要穿什么，哪一双鞋，哪一件衣服。现在小朋友真的很厉害，而且现在小孩子真的很聪明。
嗯 ，OK，
聪明的很厉害，不信你去问听众，真的。
好，卡通图案真的，我很怕看到小孩身上有卡通图案。
真的啊，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他们自己会也会。
不会，会变成身上、腿上、脚上都有卡通图案，你知道吗？
像我觉得像
真的很多。
像我觉得我帮艾琳他儿子毛毛买那个80光年的衣服睡衣，他真的，我觉得那时候他穿起来的时候，艾琳就拍照传给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好笑，因为他真的就像80光年。
其实你就看不到那个小孩啦，就只看到80光年、啊。
然后就觉得小朋友穿那样子睡觉好可爱。
嗯 ，OK，
真的很可爱。
好，我无言。
而且我跟你讲，小孩子东西真的很好买，你知道那种绑头发的小发夹啦、小饰品啊、嗯，而且现在还有那种发箍，跟它就是比如说你一朵花，你可以加上发箍或者加上发夹、
嗯，
就可以夹在头上、头发上或者是戴发箍这样戴上去，嗯、甚至于说、就是哎、欸，你把它别在那个松紧那个松紧带上面，就像发带一样，给小朋友、小女生。
嗯，
我也买了，你看我是不是很恐怖？
你买上瘾了？
对呀、啊。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做好的未来，影响查甫人的未来。
是大人的心意，让我们坚持要做上好的米露水。我是福禄寿酒厂总经理张慈惠。我们的福悦米露水有比的营养，无酒精也无防腐剂，让妈妈会当安心使用。
福悦米露水全省家乐福均有贩售，适饮请洽0558231066。
I like radio。
超越日本，台湾制造精准的对位对穴按摩技法，腹式按摩椅。
提摩机夫妻
百川建设始终坚持在桃园市中心打造有品质会增值的好房子，让百川家族共享置产价值看涨的喜悦。桃园已经开始扬眉吐气，百川经验把幸福留在市中心，就趁现在。40坪到60坪，百川经验，03-317-5000，百川建设50家建筑行销。
iSofa 拥有塑臀、提腰以及骨盆运动的功能。
提摩机夫妻
站在梵谷的星空下，欣赏欧洲的浪漫与艺术；走在星条旗的天空下，眺望美加东的自然与人文；躺在南十字星的夜空下，享受纽澳的纯净悠闲。这个暑假与桂冠旅游体验不同的世界，请上网搜寻桂冠旅游。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音乐， I like radio。
人来疯，人来疯。
爱吃
爱睡
爱漂亮，
爱健身
爱泡澡
爱敷脸
爱 SPA，
爱自己
爱面子。
那个我最近发现一个东西，所谓的那个人工纤维嫁接睫毛，它不是戴假睫毛，是有人去帮你接，然后就是说你不晓得，好像可以戴一阵子。
这个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
对，但是我最近才发现。
对，因为其实现在因为戴假睫毛，有些人觉得戴假睫毛很麻烦。然后其实像我们以前在化妆的时候，我们除了戴整副的假睫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用一株一株的方式去帮艺人他们去用，就是短暂性的粘在睫毛上面。那一样是卸妆卸就卸掉，然后其他也是用类似同样的方式，他只是把他的用那个胶是比较胶的粘性更长，更比较强一点的。
对，就是你可能可以撑个一个礼拜或什么之类的。
大部分像我的朋友他们都大概3个礼拜到1个月他们就会去整理一次。去整理一次，而且
80根130根还不限根数这样。
其实现在包含有些男生也会去做，
真的吗？
对，有些男生也会去做接这个睫毛的动作，
他是一根一根接，
对，他一根一根，
但是好像也会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有眼产生眼睛的问题，
因为这个如果你的眼睛是比较敏感的，那个有一些人就我知道有些朋友因为这样子，眼睛就发炎，
对，
肿起来。然后甚至有些朋友会因为你去粘了这个睫毛之后，譬如说你洗脸啊什么就要比较小心，不能够这样用搓的，所以有时候那个睫毛譬如说它有时候会被你可能一个不小心揉眼睛的揉歪了，然后它可能那个尖尖的就会搓到你的眼睛的瞳孔，可能有时候久了就会造成眼睛的那个角膜的受损，然后甚至于说有些朋友说这样揉、他就等于是会把自己的睫毛给拉扯下来，所以当呢他的睫毛全部弄掉之后，反而自己的睫毛也变少了，
对，这是个问题，所以其实
对
不见得能够去做这件事情。
对，然后像我有一些朋友是他就是觉得说他已经接习惯，因为他们觉得因为像每天早上戴假睫毛
也蛮麻烦的，
麻烦。然后甚至有些时候他们觉得我不化妆，可是
眼睛还是有神，而且你也不用
刷睫毛膏。
睫毛膏对，
所以他们等于说我去接了以后，等于说有时候上班的时候看起来眼睛就很有精神，所以他们觉得也很方便，所以等于说他们如果不接的话，就是他们如果 没有睫毛，就是拿掉之后，他们就觉得说好像自己眼睛没有睡醒啊，然后眼睛很没有神啊，这样子。
嗯，
对啊。那像我的，我想我有，我周围有票那个好朋友女生，他们就是像前两天母亲节的时候，我就跟我一个邻居朋友女生，我就因为她也是自己一个人嘛，父母也不在，所以我想说那天母亲节怕她在家突然间母亲节想妈妈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传讯息给她说，你在哪里啊？要不要一起吃饭？因为就住在旁边这样。她就说她已经在外面，那时候九点多。我说你在外面干嘛？她说因为我的那个睫毛师他只有早上八点钟才有空，所以他早上就去
给他接
睫毛。一大早就从淡水跑到台北市去弄睫毛。
Oh God！ 想到睫毛膏，我那天买了一个蓝色睫毛膏，哎，
许小姐，许纯美小姐的那个蓝吗？
我不知道，没有，不是因为那天我一只眼睛擦了黑的嘛，一只眼睛擦了蓝的。结果柔妈跟那个柜姐一致觉得哦，蓝
的
太棒，对，我就啊，我是确定吗？我说我觉得黑的嘛，他们就在他们的压力之下，我就
买了蓝的
。
但你自己觉得好看吗？深蓝还是水浅蓝？
深蓝。
许纯美是那个浅蓝，那个蓝，其实那蓝蛮漂亮，但是它的表现方式有点。刚才颜色有点吓人。
OK， 没有，它是个深
蓝 OK 啊，
深蓝
OK 啊。
我看不太出来那个差别，但是柔妈在那边说，当然这个深蓝的这里好像比较跳，比较亮，这还是什么。
我跟你讲，最近
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最近我朋友他们接睫毛呢，他们也会在他们接的睫毛里面加上一些红色，或者是紫色，或者是蓝色，深蓝色的睫毛。
对，那天那家还有卖红色跟。紫色的睫毛膏，
对他们就是在他们接的睫毛里头就加上，
对，所以对啊，身为那个首席美妆师，你要跟我们解释一下，擦红色会有什么效果？
擦红色
或者蓝色睫毛膏会怎么样？会
没有？因为其实我觉得
蓝色跟黑色睫毛膏的差别，
我觉得大部分我们亚洲人，因为我们五官没有像老外那么立体，
对，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用黑色睫毛膏或者是深咖啡色睫毛膏，比较居多。
嗯哼，
那但是像有一些，譬如说像紫色啦、红色啦，或者是淡的蓝色，或者是还有一些绿色的睫毛膏。甚至有些还有橘色、黄色。
嗯，
那些话其实是针对专业的彩妆师。他们有时候为了表现一个妆容。
嗯哼，
我们比如说要表现一个眼妆。我们可能是用了一些比较跳的，比如说比较鲜艳的橘色。那我就想要用橘色的睫毛膏。
嗯哼，
让它有一个整体性。
嗯。
对，因为它才会，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色系。
嗯，
可是如果说以平常的生活中，你想要就是比较，觉得最常用，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黑色是最常用的，或者是深咖啡色。那就像你刚刚，我会问你说，你选的蓝是什么？如果你选的是深蓝色，我觉得那也 OK，因为深蓝色它在暗的光线底下看，它也就像是黑色。
嗯，
可是，在阳光底下看，它就会有一点点带蓝。
嗯，
他就不会让就觉得不会是那么无聊。有时候你刷睫毛，黑色睫毛，久了你总是会腻嘛，所以或许这样子可以有一些效果。就像，我朋友他们去接睫毛的时候，那天我朋友接的时候，我就
感觉也比较，可能感觉也比较轻盈一点，还是怎么？
其实是还好，其实轻盈感是还好，但是他会有一个，像我朋友那天，我就说我在阳光底下看到他，我就说你睫毛是蓝色，他说对啊对啊，我的那个睫毛里头有加了一些。
你好眼尖哦。
蓝色，对啊，因为我就被我抓到。他说这个平常人都跟他们就我他就想说别人看不出来。我说你这很明显嘛，因为光线一照下去的时候，他的那个光影上面就会反一些蓝色。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你看我的，我说你的是红的，因为他就在那个睫毛里头有加了一些红色的睫毛。而且像现在的睫毛的那个材质，其实从一些纤维的，它也到那个貂毛的，那貂毛的是动物毛，它就更轻，它也就比，我觉得材质他们也都一直有在改变。那甚至于说像有些假睫毛，它甚至于会是用西方人的头发来做的，对，因为老外的头发他们比较柔软，比较软，所以他们有时候会也会用他们头发来做睫毛，假睫毛， 不要皱眉头了，那很正常。对啊，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像夏天你一直刷黑色的话，你觉得哎看起来怕，如果你觉得太重的话、嗯、其实你就可以用一些像这种深蓝色或者是一件深紫色。
嗯，
那当然我会觉得说其实你就是用搭配服装的方式来去做配色。那我不建议你刷太浅的蓝，
嗯，
或者是太浅太跳的颜色，因为那会让你的眼睛看起来，除非你那天的眼妆是没有什么颜色，
嗯，
然后你就刷一个，你的睫毛本身睫毛就很长，
嗯，
那你再加上你皮肤白，
嗯，
那你又年轻，
嗯，
讲真的，我真的觉得年轻的小朋友你可以多方尝试，
嗯，
就是我可以刷一个浅浅的蓝色、嗯、或者是浅浅的粉红色，去让我今天可能我想要有点芭比的感觉，
嗯，
那你就可以用一些比较跳的颜色，
嗯哼。
可是如果说今天我觉得不是那么年轻的小女孩子的话，我真的觉得那些浅的颜色就真的不需要去花那个钱，
嗯，
因为一支好的好的品牌睫毛膏也不便宜啊，也要差不多500-600块钱起跳吧。
嗯哼
哼哼，对啊，
对，不止哦。
对啊，就是
我那天买的那支好像不止这样，
就500-600块钱起跳，就是看品牌嘛。
嗯哼，
对啊，那当然有些睫毛膏，有些人觉得好用，有些人觉得还好，其实那是、嗯、就是见仁见智，因为有些人的睫毛，他是就是像譬如说就像林志玲来讲好了，她的睫毛夹翘了以后呢，她一刷睫毛膏，任何睫毛膏一刷之后，她睫毛就会倒下来，因为她睫毛比较硬，
嗯，
所以像她要夹睫毛之前，她一定会把那个睫毛夹先用打火机烧一遍，甚至用发夹，
嗯，
是那种黑色的那种夹头发的发夹、嗯、先用打火机烧了以后，她去把她睫毛自己给烫弯，
嗯，
然后烫完之后，然后所以再加上它就一株一株的那种小睫毛粘上，那个睫毛再粘上去，这样它的眼睛的睫毛才会看起来比较翘。
那它可以用那个法国的那个蓝色那个电的那个睫毛夹。
嗯，对啊。
那个按下去是烫的，是热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其实日本也有，
嗯，
日本也有。其实像那种睫毛夹，它也就是一个像短暂性的烫。
对，但是我发现那个睫毛夹有一个问题，
你会烫到眼皮。
不是，我几次，再有两次我都忘了关，你知道吗？
哦，就没电了。
然后就没电了，所以就是要，这很容易就忘了关它，你知道吗？
对，像我之前买了一个睫毛夹，它是可以用电池，它也可以用插电的，
嗯，
所以就还蛮方便的。
我那个是就是只能用电池的。
我那个是电池跟插电都可以用，
嗯，对， okay, 所以我现在我就觉得我才刚刚放进去，怎么就又没电？我是又忘了关吗？所以我现在又还没去处理这个东西的。
对啊，那个一定要关，不然它电池跑得很快。
对啊，
对啊。嗯，
即将升高中的学弟妹们，我是台中女中许慧德。今年学测繁星计划以75级分考上台大医学系。当初升高中时，我选择升学王，主要是因为升学王能让我有效掌握时间，完成依我的进度规划全科课程，让我高中3年轻松学习，成效倍增。我很庆幸在志正的关键时刻，我选择了升学王。
大家好，我是谢正武，我也是家长，衷心推荐升学王国高中行动学习系统。
洽询专线0809-015-288。
带着全家人住进市中心，拥抱最时尚的国际酒店式公寓，上楼游泳，下楼用餐，出门搭捷运，出国双子星，再存一面台北市门牌
Surprise
台北惊奇，热销9成，进驻西门特区，把握最后机会，台北惊奇23756777。
谁能称霸三大风云奖？ Honda 勇夺车讯风云奖3项殊荣， Super CR-V 荣登2013年度风云车，2013最佳国产 SUV， Fit 同时蝉联2013最佳国产小型车，荣耀加冕，坐享升级，本月入主全车系，即享风云领航限定版，免费升级数位影音导航系统。 Honda
爱吃
爱睡
爱漂亮
爱健身
爱泡澡
爱敷脸
爱 SPA
爱自己
爱面子。
我们爱面子大师刘培华在这里。你说你最近买童装，其实我最近也在买运动服。哎，
哦，你最近是开始运动了？
对，就是需要一些运动
服。你做什么运动？
没有啊，就是开始骑脚踏车，然后或者走路啊。我都因为我现在因为我发现骑脚踏车我需要长袖，免得晒黑。
晒黑。
对，所以我需要一些
夏天来了
一些那些运动夹克。就我就去研究那几个牌子啊，我发现现在大家运动服都设计的越来越花了，你知道吗？
哎，前两天还有一个荧光夜跑。就是穿全部都要穿荧光色系，然后在夜间去跑步。
对，但是我就说现在的一些都花里吧唧的，你知道吗？我都是比较走素的单一色，但我发现很难。所以那天呢，我就到了某一个三条杠的那个品牌，德国品牌，因为我看了一下，就好像它的料子我比较喜欢，或者至少好像那个设计比较潮一点，你知道吗？就它就有一些好像这种。感觉条纹交错还是什么，或者画的那种条纹，你知道吗？ Uh-huh. 然后我就觉得太花了，这好像就是挂在那边，我就觉得太花。但它其实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黑的，但是它是这个怎么讲？
腋下，
就是从你的手臂腋下这样下来，里面这一块，它就是弄的好像条，就是长条纹，你知道。这样
就是
刷的还是这样？对，就是
像他裤子上面的那种条纹。
对对对对，就是不是三条了、嗯，但是他就是
很多
交错，或者就是弄的，你知道？
所以你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手就要一直不停的。
没有，就后来挂在那边，我就觉得哦，这个太花了，好像我就会跳过。但后来我还是穿起来，其实发现还好，
因为他手这样是盖着嘛。
对对对，你手放啊，你就是其实不是那么明显，但只是挂在那边我就觉得很明显，就不是我的 style， 就还穿起来，因为那个 cutting 真的很棒，就很紧啊、嗯、什么什么的，你知道。
你、买了没？
我就买了嘛。然后呢，就他有一个，我居然买了一条鲜黄色的紧身
七分裤。
对。对，这种是那八折，没有，但他也是有一点条纹。你知道吗？然后。我是觉得哦，对，但是就穿起来还蛮，我就是那个当然不是我平常会买的颜色，但我又觉得哦，好像
嗯，
春天或夏天这样、就蛮跳的啦。我想说上面其实配个黑的也 OK， 这样。
对，因为其实像如果
因为全身一身黄的话就 too much 了。
因为其实大部分来讲，就是说骑脚踏车，他们会觉得说最好有一些比较亮的色系，比如说你的外套啊什么。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会骑晚上。
嗯，
所以晚上的话，如果像你骑脚踏车，如果你穿的衣服又太黑，有时候怕人家开车看不到你，容易发生就是危险。所以他们通常都那个颜色，运动服的颜色有些都选比较亮。
然后有一件上身嘛，就是这种比较，它那个比较薄的那个，
像有点像那种防风防雨的那种料子嘛。
对，那个料，
尼龙料子。
也对，但它那个料子感觉比其他牌子透气一点，所以然后又薄一点。就它那个同样的设计，有一款是那种桃热粉红色，跟黑色，你知道吗？就柔妈就说你就买那个 hot pink， 但后来我就觉得，哦，其实那个黑的，它其实它拉链是这种 hot pink， 你知道吗？然后字，它后面那个字，那个字也是 hot pink， 你知道？我就觉得这样就够了，而且那个黑的看起来还是比较耐看一点了，对我来讲，
嗯。比较不会那么花俏，
对对，所以其实现在买运动服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大家都在走一种花俏路线。
我像我最近，
你知道吗？就说他一定要，他就不能够让他很简约就对了。
像我最近也是觉得说，其实我也这两年觉得我要买衣服也好难，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买什么样的衣服，因为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其实，在有很长一段时间，台湾在远气的五楼，
嗯，
有一个联合品，一个代理商，他们就是在远气的五楼就做了很多各种品牌的衣服，
嗯，
像我就觉得以前在那边买衣服，你去到那边就可以看到好多，可以买很多你想要买的，单品也好，鞋子也好，皮带也好，
嗯，
可是这几年我真的发现，其实当我要去买一件衣服的时候，我反而都觉得说，好像就差不多。
嗯，
好像就也没有什么特别。
嗯，
那当然，像男生
应该是说你看太多了，
也我觉得也有可能。 真的也有可能，像今年
过境千帆，
像今年其实
你已经没得挑了。
像今年很多花的东西，花的系列，
嗯，
像我就很想买就是一身花的，譬如说花的衬衫啊，花的裤子这样子、嗯嗯。对，可是像现在我也有了，可是我好像穿出来也就不会，也不晓，也就觉得哎。好像就不会像以前小时候觉得每天要把自己打扮得很就是好像很花俏这样子。
所以我说你过境千帆了。
关心您和家人的健康，我们责无旁贷。我是诚业国际总经理李嘉瑞，我们是营养免疫学专家，传递健康理念超过20年，帮助无数家庭拥有健康身心，用心为您创造健康美好的人生。诚业国际呵护全家人的健康。
年轻时，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到了现在，见山还是山。在文林北路明德路口，看山，看平原，在100坪钢骨质镇景观宅，遇见人生最风光。永生建筑凤梨国际，一生一遇，蓝田生育，2892-8808。
没有售后服务的马桶，就像失去照顾的马桶孤儿。合成百位专业技师，提供用心及时的在地化服务。选购 HCG， 免除进口卫浴零件可能短缺或带料的疑虑，让您家的马桶不会成为孤儿。HCG 让服务成就信赖，永远与您在一起。0800-087-089。
炫耀！
全国唯一连续12年荣获 ISO 9001国际品质认证，5项经济部正式标记，最高品质的静悄悄隔音效果，保证你的睡眠品质，给你一觉到天亮。花一样的钱，选择品质的保证，气密窗的第一品牌景宏气密窗。以上时间的爱炫耀。
人来疯，人来疯。
爱吃
爱睡
爱漂亮
爱健身
爱泡澡
爱敷脸
爱 SPA
爱自己
爱面子。
嗯，我最近对芭蕾舞鞋有小有研究哎。
芭蕾舞鞋啊，
嗯，因为柔妈，其实我跟柔妈最近都买了，今年春天都买了芭蕾舞鞋。
真的吗？你买什么颜色？
我买了一个有一点。我忘了我那个算是肤色还是浅粉红，但不太就是介于那几个中间，
就是比较淡的颜色。
对对对对对，但是柔妈买了一双非常劲爆哎，它是长颈鹿的那个
纹，
但是有一点粉桃红这样子。
所以我发现一件事情，
所以他一穿，我就说就是买这一双，然后他另外有一双就是编织，你知道吗？我说很像那个。Bottega Veneta，
有没有发现？
但是没有 Bottega Veneta 的价钱。
你有发现一件事情？柔妈比你还潮哦，你不觉得吗？
哦、是啊，她不是比我还潮、啊。
对啊，因为我觉得柔妈她都会去买一些比较亮的色彩的，就是或者是比较哎，比如说像睫毛膏，她就会建议你买蓝色，不要买黑色。
但她自己不会买，她自己不会买蓝色睫毛膏。
对，但是她喜欢看到你用啊。
哦 ，OK， 对，但是你知道，但是我发现我喜欢的芭蕾舞鞋哦，是完全要就是就像芭蕾舞，真的芭蕾舞、嗯、就是完全是平的，
okay.
所以他买的那一家我就不会买，因为他后面还有一点点
小跟，
一点点小跟，你知道吗？就是一点点平的多一个、嗯，但是我发现我之前以前好几年前，我到现在都还穿，已经有点被我穿的有点烂了，我还在穿。我就买了，我就跟贾桂林、欧纳西斯一样，就同样的 style 买了两个不同的颜色，你知道吗？不过当然还不能向他看齐，因为他会买10双这样子。
我小时候也买过芭蕾舞鞋，
因为你真的要跳啊！
对
对，那不是，
而且我还
这样讲会让大家吓死。
而且我还真的买了那个芭蕾舞的硬鞋。我记得我的第一双芭蕾舞的硬鞋是黑色缎面，
所以你知道我买的那一双呢，就是有一点是像芭蕾舞的硬鞋。他就是，然后他是以那个苏联最有名的那个芭蕾舞团 Boltra 来命名的，你知道，所以他就是完全是那个style。而且，但是他那一家鞋子呢， 就是法国很有名的那个芭蕾舞鞋嘛 ，R 开头的有没有？
嗯，
就是如果是法文翻成中文，大概就是重复的意思嘛。
嗯，
那一家我发现它最经典的那个我不能穿，因为我的脚太窄了，你知道吗？但是它这个比较设计的像真正芭蕾舞鞋，可能就像你买的那个硬鞋那种切掉的头那样子、啊。
对，它前面是平的、
啊。
对，
那一双我就可以穿，因为比较窄，比较窄。
哎，可是我问你哦，像你穿那个鞋走路的时候，走久你的脚后跟会不会痛？
因为太平了，柔妈不停的怂恿我
买。
要换新的了，但是我那两双就是之前在西班牙另外一家品牌芒果，那已经买几年了，一双深蓝色的，跟一个有一点亮粉红的，
你很久以前买的，
对，但是就是它是完全平的，然后就真的很像芭蕾舞鞋，我就很爱，你知道吗？
对啊，所以
但是已经有点被我穿烂了，但我还是舍不得。
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会不会真的会被就是走久脚？
不会啊，
不会，是不是？
不会、啊，
因为有些朋友会，他就会讲说他的脚后跟走久脚后跟很痛。
不是，因为你知道吗？就那个柔妈买的那个是另外一个，是英国，英国女人设计，然后她有两家不同的，一个叫 London Sole， 一个叫 French Sole， 但其实是同一个老板。然后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美国好像是用一个牌子哦，他在英国就叫 French Sole， 但是在法国卖他就叫 London Sole。OK， 但是其实两个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就有一点跟，你知道吗？
就一点点小小的跟。
对，但是对我来讲，那个都是多余的。就是不够芭蕾舞，你知道吗？
可是他如果、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说看你走路好不好走，对，因为有些人穿太平的鞋子，他真的不好走了，走久脚会痛。
对，但是我觉得要完全平才真的像奥黛丽·赫本那样子，
我无言。我无言。
对，那个有一点点跟我都觉得对，我就会不爱那样子。
你们看，我这件事，我那天决定。我还打电话到日本给我朋友，叫我朋友去帮我买了一件衣服，
衬衫吗？
对，它是天空蓝的，水蓝色的天。
OK， 我现在已经不会叫人家特别一定要在哪里帮我买到哪一件，
不是
非要帮我买到带回来这样子。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所以我刚刚收回我讲你过境千帆那句话，因为显然这不是过境千帆的人会做的事情。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呢。我是那天在去弄头剪头发的时候就看到啊，然后我就翻日本杂志去找我朋友，因为我朋友是这个品牌的主管。
哦、oh, ，OK， 你还没有过境千帆，我收回。